很多飞机的时候都不知道有中国历史上有飞机运动，飞机的教化的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自然延伸啊。那么我就给他们介绍了。但照理讲，这次呢应该是继续讲飞机运动以后中国教会这段历史时期什么作为。但是呢，因为考虑到今年是个很特别之年，2008年了，目前中国也遇到了从年初的大雪灾到后来的四川的地震的灾害，又碰到了有西藏的事件，然后呢又碰到了这个我们将要迎来这个奥运会的来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到底作为一个中国来的基督徒，我们面临着一些这么多跟中国相关的事件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时也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些事件的反应当中，我们能不能表明我们既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是有身上有中国的这个血统的这个，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哪个血更重要呢？是宝血。那我们在这里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首先是基督徒，我们盼望的就像我们在主导文所说，天国的降临。天国要降临在哪里？那么我们下面，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我们就有很迫切的盼望，叫天国希望能够降临到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来。这就很自然的把对神的情感，最新鲜的情感，跟我们的家人的情感很好的连在一起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并没那么做，我们常常有时候跌倒在这个世俗的洪流情绪和这个上。但是有些基督徒也很认真地问，那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这些特别联系到这个中国社会的时局的变化当中，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才算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立场呢？这也就是我在这里呢特别要做这个一个这样的讲座，叫基督信仰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在这里有几个词要特别影响，我们是基督徒，当然基督信仰是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的信仰在中国，特别是当今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层面上面，我们怎么样持守我们的立场，使我们能够真的是看到是一群分别为圣的。我们不但我们分别为圣，但是我们也逃离这个世界。我们在所有中国人的历史和苦难当中，在所有的这些挣扎和各种进程当中，留不留下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但是我又希望留下的不是个别的见证，我希望留下的是一个群体性的见证。不但是基督徒作为中国教会作为一个群体留下见证，我更盼望的是这个见证是对中国的社会有相当大的意义，因此也有它具有社会性的一面，群体性的一面，这一面是怎么来做。那么由此我们来看今天的两段经文，我们说圣经里面是不是面对我们这个特别是作为一个群体是怎么说的。其实如果说圣经旧约和新约，旧约里面好像是一个民族为范围在说话，新约就是说把我推到普世了，这里面有一个过程。那以一个民族的范围来说话的时候，这个民族是被高举的吗？恰好相反，这个民族不是被高举的，而是以色列民族表明作为一个民族在神面前的失败。所以当何西阿7章10节里面说以色列的问题，旧约里面的先知常常是这样指责的，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知道中国5000年的历史可以讲是多灾多难，当代中国说改革开放了，在经济的这一面是有它好转的一面，但是看起来好像常常有各种灾难跟随着。这次四川地震啊，温家宝总理的确很好，他亲自赶到前线最前方，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倾注了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非常这样子的一个应有的一个责任感，所以很多中国人呢，我都是很感动的。但 但是有一点，如果是一个还未认识神的话，我们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怎么办呢？我们最多像他这样写上一句话，多难什么兴旺，就是啊，只要难，只要灾难又多，我们就一定表明在灾难当中我们人是了不起的，一定能战胜。可是何西阿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若不归向耶和华的话，虽遭遇这一切也是无用的，不是说多难就必然兴旺的。我们如果没有神真理的话，我们除了用这种话来安慰自己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激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总是有了一个更高的真理的指示，而不是在必须着眼于某一个领导人或者他说的什么话作为我们唯一的安慰和来源了。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所拥有的，是其他人所没有拥有的那么一个宝贵的资源。因为在这里面，灾难就像一个 wake up call 一样的，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特大的警示，我们当悔改了，否则我们将无法面对神。因为我们如果不再把神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们以为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做一切事情能排除万难的话，我们就是背负着自己的骄傲，我们人的命运是会更加悲惨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并不绝望，只要有我们有神，我们向着神，只要这个民族当中有一群人愿意为这个民族祷告，愿意一起来求神，不但在个别我们个别人身上做工，而且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动工，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的。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32-28节讲的，这段话里面讲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作为以色列的先知，告诉他要传什么话呢？要列他成为先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他做的事，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是的，除上神有的是人的不顺服，神是会击打，但是这个击打当中也看到是神的管教。这个击打就是要把我们的骄傲给把它拆掉，把人的骄傲拆掉，把人的那一套价值观，人的那一套自己所建的一套体系要把它拆掉。所以如果没有首先的拆毁，是不可能有下面的建立和栽植的。我们要感谢神的就是说，因为有个神，他不只是破，如果你说要批判破的话，一代一代的人，我们人看人是不满意的，看这个世界也不满意，说中国过去鲁迅他的笔已经够锋利了啊，后来又有台湾来的伯阳等等，都把中国很多很多的弊病，从这个社会当中弊病揭露出来。但是除了批判，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像神这里的安慰，就是帮助我们重建建立和栽植。是的，被拆毁的过程是痛苦的过程，是要把自己过去认为很宝贵的一些东西拿掉，但是唯有忧伤痛悔的心才能够在神的拆毁当中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管教，才真的能被神重新建立和栽植。这就是我想这两段经文为什么我们前面我们要查考的时候要这样提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在当今中国社会意义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简介。有一个前言我写了一下，我就说我们是被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被拯救了，同时我们还是保留着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这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中国的教会传统上面传福音是强调的，但是传福音，福音的使命若不和它的文化使命结合起来的，传福音的果效会受到大大的限制，它无论如何都产生不了一种群体效应，它只能个别个别的产生效应。什么时候能产生社会性的震动，群体性的这种成为内心外的这种运动的话，没有文化使命，不能够用基督教的信仰回答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身份危机、这个结构危机，不能来回答这个道德危机的话，这个基督信仰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那种群体性的效应。 所以我在这里考虑到，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传福音的负担的话，我们要考虑四个问题。第一，就是拦阻在中国人接受基督福音的历史性障碍是什么？历史性的障碍。我们传福音，但是要知道中国人不是活在一个真空当中，他是在一个历史的传承的进程当中受到你的福音的。在中国人在自己的这个历史性的障碍，就可以反思中国文化里面有哪些是刚硬的，有哪些是骄傲的，哪些是抵制神的，他一再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中国人接受基督福音的历史性的障碍。明白这个以后，你就考虑第二问题了，进入中国后的基督信仰所面临的危机是什么？进入中国信仰基督信仰的危机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呢，我可以提两点，有两重危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基督教以前四次来华都是被打成是外国的东西，都是以爱国的名义被封杀的，所以以后中国基督教的信仰会不会第五度也被同样的罪名，中国的基督徒也被站在被告的位置上，在全国人民愤怒的口水声中被声讨呢？这个危机没有排除，不能乐观，这是一个危机。第二危机，或许基督教信仰已经成功的本土化了，人们不把它看成外来宗教了，但是这里面的危机是它的本土化是基督教牺牲了它自己原本的面目，它最宝贵的普世性的真理成分按照中国原来的文化被重塑了，就是说基督教被中国化了，就是就像佛教后来被中国接受以后，是因为佛教已经被中国化了。我们是不是因着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面产生了这个危机？所以这个方面如果要防止这个，我们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是什么，真理的根基性如何打造，这是我现在也特别关切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今是中国福音撒种和收获的黄金时期，这个就是我今天也特别要讲的。你要了解这次基督信仰来到中国已经跟前四次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原来的这种思维习惯下面，固守着原来教会的传统化，完全就不适应这个新的局面，因此不可能在基督教在这里在社会文化层面的需求上面提出一个应对，能够回答在社会层面上的这个问题，福音的大能就显现不出来。因为你现在基督教这次在中国重现的话，已经不再容易被边缘化了。以前四次不可能产生什么社会意义，它永远是边缘的一小群，对社会没有影响。可是现在已经要对中国的社会古老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我们怎么把握这个时期？这是我们第三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深入分析到这个时机和中国文化和这个整个基督教的这个特现在的中国的特点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好的有意识的来怎么样备神装备了，备神带领，抓住契机使中华归主，神的荣耀大大显现，这很重要。其中海外神让很多的中国人来到海外，海外有许多的中国教会，这个建立我们也知道，我们跟我们很多人的情感都为那块土地，这块土地的情感要被神用，而不是被撒旦使用。不要走到盲目的民族主义者，而要走到如何是保罗的为至亲国肉的那个被圣化的爱国爱民的那种情操当中去。这个地方我们如何做准备？要知道海外教会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本来是你福音和真道你可以完全畅通无阻的讲，明白吗？这是国内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在国内的这个情况下面有很多这个禁忌，所以你根本不方便说。但是在海外如果已经给我们个自由空间了，我们再不说，我们是完全是愧对神， 给我们这样子的提供了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在海外的传道人和我们的一定要有为着真理，一定要打破各种各样的理念的偶像，单单为着基督来追求他真正的真理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呢，我们这个讲座里面呢，我是想分了这个五个部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就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遭遇。我首先要讲一下中国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性的遭遇，因为是中国这个信仰中国和基督教的信仰讲座，我们要回顾这个历史，看这个历史遭遇中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中国历史上会遇到如此的遭遇。第二，从遭遇当中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中国人的特殊的民族身份感。当基督传过来的时候，他并不拒绝承认中国人在世界各族人民当中，在福音面前、真理面前接受方面要有什么特殊性的时候，我们的骄傲是如何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是如何抵挡的。但是这个民族身份感我们也在必须要追溯一下，我们要用追溯历史的情况来明白，这个民族身份感不是一人形成的，是个特殊的民族身份感。了解了这个才知道为什么福音在世界众多民族中传到中国会遇到这么大的麻烦。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来了解的是基督教它是以怎样的崭新的面目重现在当今中国的，这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它这一次重现在中国完完全全跟过去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同，我们要了解是怎样的崭新法，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去抓住这个契机，也就是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基督福音第五波，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提出一个新名词了，新概念，所谓基督福音第五波啊。当时这个赵全弟兄说啊，牧师会提出一个新的什么，所谓新的什么呢，没什么，就是这个我在这里把基督福音在当今中国的重现，我只是为了方便讨论延续历史，就说他第五波。说他第五波有什么意思，我简单讲，你说基督福音来到第五波的话，很多人就哦，原来基督教不是在中国是第五次了，那么让你就有个 question mark， 那前四次呢，原来才知道原来基督教来中国历史可以古老到唐朝，从此你就不晓得了，就是不会再认为哦，基督教是鸦片战争才过来的，我们就不会犯这种错误。然后你就知道第一次怎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就更加明白这一次跟前四次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为了把这一次和前四次做一个对比，一方面给一个众生，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第五波希望引起大家对第五波主要是一个崭新感，非要把它看成是第四波的延续，好像过去第四波的时候我们怎么传福音、怎么建教会，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好像从马里圣来以后就是这回事。没有，现在和马里圣那个年代都不一样了，经过了几个方面，我们会讲这个第五波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就成为中华归主的最佳契机呢。我们由此明白神的预备，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何等感恩的思想，何等感恩的思想。第五，认识福音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那么正因为这个第五波已经摆出来这个情况下面了，我们就可以来特别要想想这个第五波的福音已经到了这个社会的层面上来了，躲也躲不开了啊。那么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它的这个真理在社会层面表达的意义展现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是要解开一个基督教与中国之间的一个一直是扭不开、一直是搞得很乱的那个结，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怎样来真正的打破我们以前的偶像，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来重塑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感和使命感。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一个问题了，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遭遇。我要说第一个问题是国人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做一个基督徒和与做中国人之间的挣扎。从基督教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挣扎一直在， 到如今可以讲已经到了已经说所谓后现代了，已经变成世界村了， Global Village 的这种情况照理讲已经处事打成一个了，但是这里面还是用各种不同的 形式来表达出来，还是有不大清楚了。尤其从最近在海外的这种情况来看，一个有些教会一些中国基督徒和普通的中国人在某些事件的反应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两样，几乎没有任何两样，根本失去了辨别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在世界其他民族中较少见到的现象，不是说没有。其实在日本这个民族为什么福音是一块硬土呢？日本人一直有对他的民族身份自豪感，一直有在民族身份自豪，所以福音很多人日本人也认为做了基督徒好像就好像在日就不是日本人方面了，所以日本这方面是，我在这里不是绝对，但是在中国这个地方是很大的。他跟当时福音传到欧洲，欧洲人在不管你是英国人、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或者是美国人，他们接受的时候没有觉得我在这方面做挣扎。其实这个基督福音完全是从亚洲过来的。完完全全本来不在欧洲的土地上，可是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挣扎，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挣扎呢？这要考虑。那我看我这由这个历史上面我来叙述来这佐证这一点。第一是景教在唐朝，景教啊取它的是光明的意思，他说啊景教，景教在唐朝，这个景教就是由在叙利亚基督教的内斯图里派传入中国的啊。这是一个基督教其中的一个比较异端的派别吧，它是从亚洲这里传过来的。它传到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留下了一个最大的见证就是大型景教碑，这是出土的，把这个见证出来。那个时候在唐太宗的时候就来了，这个渊源也要提出来啊，不是说中国跟基督教完完全全早就古老到唐朝的时候，基督的福音也到这里来敲过门，也来敲过门的。不过在整个研究当中发现呢，可能当时信教的他基本上是因为唐朝那时候所谓唐那个初唐中兴啊，所以说中国说是比较有自信啊，所以唐朝那里啊这个贸易很发达，特别是中亚西亚那一带的这个外国人很多，所以基本上这个信这个景教的还是在外国的臣民当中啊。后来呢由于他自己是异端，本身他不是一个很清楚的福音信仰立场，结果一种佛教又在混得混淆不清了，结果在唐穆宗的灭佛政策当中呢也一同被镇压了，一同被镇压，就是这样子。因为佛教当时在唐朝时候也是初次传来，佛教和景教都算是外来什么宗教，佛教当时还没站稳脚跟呢，就把它作为外来宗教除掉，因为基本上对中原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的特别印象。然后第二波呢，第一波是这个，第二波就是耶律可文教在元朝。所谓耶律可文，有些是学者说的，这是 Elohim 啊 ，Elohim 的希伯来文上帝的一个谐音，一个谐音。它其实呢和景教差不多，只是景教这个唐朝灭佛是中原汉人统治帝国，把它赶出去以后呢，赶在边界外面，赶在边界外面，他们没有散掉。当时蒙古人的有些部落啊，像乃曼族啦等等好几个族啊，切利可好几个叫做几个部落呢，他们已经信了，不是元朝的统治者都信，忽必烈也不信，就是说都有一派人信的，但是他们是统治者。结果后来随着元朝统治者统治中国的话，他们又进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得的就是原来不纯正的福音，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谦卑啊，就传福音的心态，起码没有保留着我向什么人传福音做什么人的心态，因为他们至少他们还是一个统治者，所以啊，当他们随着元朝被推翻的时候呢，一起被推出关外。所以这两次来呢，其实呢是真正是从形式到内容到实质都是一个典型的外来宗教，似乎跟国人的文化和国人没有哪听说哪一个杰出的中原人他转成什么耶律可文教和景教了，可见当时是这方面有它的难度。然后呢当然也有这个传教方面的作用， 一个呢是做客座，很容易被赶走；一个是做统治者，所以统治者向自己的统治人民传福音，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的神学、你的福音不对的话，你很难让人家接受，除非你自己自卑自谦到这个地步，你爱你那个被统治的，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既没有这样的福音生命，也没有那样文化使命，所以你不可能。好，我要讲的真正实质性的基督教信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天主教。天主教在明清之际，这都是我过去都一路讲过的，基督教信仰与儒家文化的首次的真正的照面对话与冲撞。这个是呢，你们看一次一次的，到前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异端性的片面的一派，但是天主教它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有规模的，是政策的，带着教宗的这样子使命来的，所以它整个传教是比较有规模的，而且它真的它也影响了中国文化。但是它的传教路线呢是面向中国的上层，因为天主教一直做着这样的梦，过去中世纪里面或者哪一个国王信主了以后呢，然后命令他的臣民就一起信主，这是最最的最小抵抗路线，所谓的最大的社会效应啊，最大的事半功倍，只要抓住那个国王的人就是那个。他们也希望比如说康熙成为中国的基督教皇帝，然后命令，可是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汉化了很多地方，所以你要他完完全全这个时候，所以他的礼仪之争的时候呢，他完全以儒家的这个代言人说法出发，所以呢就是把他们赶走了。这又一次被康熙及其后代，为什么叫后代呢？康熙赶的最彻底的是他后代的雍正等，就继续赶，封杀那个迫害，就把这个所有的天主堂全部封闭或者是摧毁，很厉害。所以到天主教时期的时候，可以讲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最后又被封杀完了。那么第四次来华就是马礼逊200年前的来华。这一次来华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那就是基督教来华了。我们可以讲这是 Protestant， 就是抗议中宗教改革以后，他来华是很不容易的。怎么来华啊？绕了一大圈，大家知道啊，坐美国船啊，马礼逊绕到中国来。所以基督教在晚清以在来到了这个时候，就中华民国下面，我们会发现满清刚刚在康熙盛那个中兴的时候把用天主教都赶走了，他怎么会甘心收你呢？他绝对警教，不准你一个外国人踏上他的呢。但是满清这个时候已经败落，在西方的船舰炮力下面，无奈被迫接受基督教传教的合法性。不过我要有一点要跟大家纠正的，就是基督徒并不是坐着炮，传教是不是坐着炮舰来的？传教士是坐着商船绕地球一大圈，甚至也不坐鸦片船，因为鸦片商怕他们惹麻烦，是坐着美国船来的。所以当初鸦片战争以前，所以1840年前已经在1807年有许多的像马礼逊这样的基督徒在非法被追杀的情况下冒着生命身家性命的危险已经在中国传教。所以这个传教不管你是认可不认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摆上性命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所以大人说传教士就是坐着那个人，不是，其实没有一个传教士是真的是坐着炮舰过来的，只是说后来清政府被迫承认传教士的合法地位，是因为鸦片战争被打败以后的结果，是没有办法了，既然同意通商，那么因为这个翻译都是传教士，因为这个传教士在认真学习中国的文字，所以一些传教士呢，就像既然同意通商，为什么不同意传教呢？又说服自己的政府，又跟那个又把这个加上去了，所以呢，才取得了这个自由。但是后来因为挑起义和团培养密教运动，本来是挑起义和团运动是希望把洋人再像那个赶天主教士一样的把他们赶走。结果没有把他们赶走，杀了不少，结果导致什么？清朝自己灭亡。所以清朝的灭亡跟那个他整个一口气没有了，是因为义和团运动招致的庚子之乱，八国联军 干涉啊。我们当时是这教授说叫八国联军侵华，其实呢他八国联军他们说叫救援啊，在世界上面叫救援。为什么他们的叫他们的外交使节他们的家人在中国被杀被关被攻杀，是为了人道的原因，是这样子。那么他是而且他目的是这样，其实法理上也这样。清朝政府认为我们不需要跟你签订什么停战协定，因为你们来是帮助我们的，因为我们保护不了你们这些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你们帮助我们保护，只是赔偿什么保护费军费，所以就根治赔款是这个原因，不是战争赔款。所以跟侵华根本是连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当时从教科书上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是基督教宣教得到国内第一个黄金时期，这就是我上个讲座讲的。由于清朝这时候他必须全面赔款，他要杀进洋教士的这个运动破坏以后，那么教会又在这方面表现了极大的这个宽恕饶恕不追究啊，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教会有一个空间，政府再也不会迫害了。虽然过去满清那个时候鸦片战争同意合法，法令上同意合法，但是在具体操作当中给你处处给你作梗，处处迫害你。但那时候呢，他政府已经失去迫害的力量了，民间的一股气也没有了，所以这是得到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但是这就是我上次讲座里面讲到五四运动以后，五四叫爱国运动吗？五四不但是爱国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它紧接着来的一个，无论是从爱国一面来讲，基督教是洋教，所以为了爱国要排除基督教，这是第一。为了新文化，中国人的心啊是赶超最先进的，就是说基督教已经不新了，我们要西方的科学民主，是吧？在否定基督教里面的那个才是新，所以一口气追在西方前面，就是这个新文化方面也要把基督教排除，明白这意思？因此就是，虽然中国人到哈佛、耶鲁之后，唐顺龙大学、伦敦或者是牛津，就会发现里面在这些西方的高等教育圈子，神学院仍然是很尊贵、很受尊重的，但中国人要办的大学比他们更先进。把程序院彻底就把它摆掉了，清除出去，那这个就算是很了不起了，也算是赶上了最先进的浪潮了。所以从两个方面呢，基督教就遭受双重打击。然后当然这个打击里面有早期共产党的运作是反帝的打击啊，这样子呢就一下子，这是很厉害的。这个打击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出动了，所以比义和团的农民出动这个打击更深。农民是只伤皮肉了，义和团，可是他的文章都是有名的五四运动的新文化人士来发表，所以呢这个打击很厉害，结果把一下子这黄金时代就没有了，所有的这个教会学校都被边缘化，失去了办教育的自主权，然后教会学被迫按照所谓这个教育部的命令做修改，所以一下子呢就把第四波可以讲完全彻底的本来想进入主流的努力在飞机运动当中赶了出去。尽管后来的北伐战争以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少见的中国政府里面对基督教是最最和善的友善的国家，已经无力回天了，因为他面临的首先要解决是民族矛盾，抗日战争爆发，所以他就根本就没办法这个能够做任何的帮助，所以基本上呢就等于第四波也就此就没有了。然后呢直到中共建政以后将所有的西方宣教士赶走，都是易如反掌，是根本不会得到任何的中国舆论的同情的，因为这些洋教授就赶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清朝赶不走的，飞机运动也没有办法赶走，因为文化层面的，最后到共产党的，不管是文化上、社会上全面性的封杀，所以把西方宣教士赶走。你可以讲这个第四波也可以到此结束了。另外，他就组建官方的什么三自教会，而三自教会它的名字叫原来叫三自革新运动，后来就觉得革新这两个字还不够有力，就改为三自什么。爱国运动，所以一爱国运动一来的话，基督徒更是没有招架之力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要做基督徒，你肯定是不爱国。所以这种像，如果你要做基督徒，只有一个先爱国，在爱国的情况下呢，就表明你先是中国人，爱国以后才允许你爱教。就是三字运动的题，那个这个口号是爱国什么爱教，他把你的秩序颠倒过来。你必须要把这个爱国，当然爱国也是爱政府，爱政府就是爱党，爱党就是爱共产主义，最后就是爱到最后就是他的这套比你高啊。这个情况下面你都同意了，才可以保持一个虚有其表的基督徒身份，然后去上这个三字教会去做一个礼拜。而这个礼拜的讲台完完全全不是照着真道啊。大家知道就是当时是上海最大的这个叫什么礼拜堂啊，就是国际礼拜堂啊，这个他的牧师叫做李厨什么李厨文，对，李厨文，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小将还不知道，因为他是牧师，就是要去就是抄他家斗他，一抄发现秘密共产党党政，就吓死，就马上就被保护起来。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被派过去做牧师的。到后来文革以后，孙兴也不管了，就说上海是革命委员会外交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主任，因为他英文比较好啊，因为早就被派到美国去学过，后来又做了什么香港的新华社副主任，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因为他全面的身份是主任牧师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这种情况。然后我要说这个情况呢，就说明那时候完全被架空了，没有。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历史上我是讲刚是介绍的情况了，是不是介绍了这个四种这个情况的四波最后怎么样去说的情况。我要讲历史上中国人的基督信仰面前的几种反应，我们把这反应呢在历史上分成三种类型。一种叫做四不两立派，因为就是基督教是洋教，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就是这样说。这种话呢可能讲很多人讲了，说到底我想找一个代表人物呢，这个慈禧肯定也讲过了，但是慈禧是一个政治他讲了也不算数了。这后来就打到这个网站上找到一个人，是一个牟宗三牟宗三是中国儒家的这个也是个现代的一个大宗师了牟宗三在香港，后来他现在去世了说是反正这句话就找到他，是他讲的，可是他讲才引起，因为他写个书上就说是他出的，但是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从明朝开始去就是了搞南京教案的人，我这名字举出来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不举了，就是这样。然后呢特别还有汪精卫也讲过，说是汪精卫讲出来大家笑了，因为他后来就被认为是汉奸，他自己都不做中国人了，说是做一个基督徒来做一个，所以这个是很好笑的事情，是不是那么这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汪精卫你知道飞机运动他文章最凶，攻击这个基督教最厉害，非常厉害，他在广州啊什么都是要还策划运动。百花军到武汉的时候，因为他在武汉作证，所有的百花军第一件事到武汉各个教会里，礼拜天的时候勒令基督徒全占领讲台，派这头枪就是把牧师赶下去，说全部人都出去，这就是这个他做的很厉害。汪精卫是反基督教是非常起劲的，非常起劲最后没想到他自己最后变成这样子一个，在这个没有为中国人做出这个贡献，最后得到这么一个这样子的名声第二点呢，就是基督教是落伍迷信科学，就不能信基督教，都四不两立派，就一个是从民族性的特点讲，一个是从什么从所谓的就是说思想意识形态上来讲，有两类人物，一种是认为信科学就不能信基督，这种人呢就是胡适啦、吴思辉啊、蔡元培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应该讲都是国民党，是国民党人士其实知道蔡元培大家知道在国内很好评的，因为是北大校长，因为他提倡什么多元，所以讲到多元有容乃大，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建的，不错， 蔡元培是多元多到程度，修啊，反正那个包括李大钊讲共产主义都可以来，他多元多在这个地方，就是随便你讲什么，但是你不能讲什么基督教，就再多元也要把基督教排除掉，这是他的多元，多元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因为是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题，宗教没有了怎么办？人们的精神呢？精神方面用什么来支持？他就提出用什么？用美乐代替宗教，就给你听听音乐啊，看看画啊，培养情操啊，读读小说啊，那就可以了。所以讲到用美乐代替人的这个就是蔡元培，是非常那个的。啊，吴慈辉他们反共是很厉害，但是他在反基督教方面却跟陈独秀，还有什么李大钊啊，很多一大撮了，包括宁代英最早的一些共产党员，那里面都是一群都是飞机运动的领袖，都是领袖，所以这两派是这个方面呢就不谋而合了。我在这里面要提到的就是说，关于反对基督教这方面，中国人呢是每一个层面都是最旧难辞了。你说当基督教来到中国的时候，哪一个层面哪一个地方没有反啊？从统治者，从慈禧康熙，对不对？一到下面的义和团，最下的这个农民，你从阶级上面东西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反对基督教联合在一起了，你发现吗？一知识分子里面有两派，一个是亲西方的啊，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派，一种是亲那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派，和亲基督教方面又连在一起了，都形成了共同的统一战线，反对基督教。无论哪一方面，过去从清朝明朝的这个儒生绅士们，过去这个反乡绅，过去教案里面都是乡绅，也说是农村里面后来被毛泽东打倒的土豪劣绅，他们也都是反对基督教。被不许说被压迫的广大那个贫下中农也反对基督教。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帝让我们看到了，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罪，没有一个人逃掉神的愤怒。这个是在这个反对上帝的信仰方面，是真的是一致的，如此一致，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过什么地方比他更厉害过啊！所以我在这里面讲，所以在这个方面，差不多跟以色列也差不多了，就是说抵抗非常厉害。好，我们下面讲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也有两派，一个叫做两者互补派啊，两者互补，因为基督真理与中国文化相得益彰，是两不相爱的，这是有功利性传教使命。有一种呢，就是他是这样的，是希望基督教中国化；有一种是所谓高雅人士啊，儒生饱学四书的或者等等，他是希望把基督教更加的中国化，所以他就说是，比如说代表人物，天主教中的明末三杰。啊，这明末三杰，这代表着李子钊、杨廷钧、徐光启，他们都是明朝政府的中央大臣，都是也是大学士，都是可以讲饱读四书的四书五经。他们臣服了天主教，不过有一点，他们始终认为天主教他们之所以臣服，因为天主教可以补充中国文化的不足，儒教的不足，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否定了他们儒生的身份。不是像保罗讲的，我过去一心以为与我有益的，都在为基督的名看我是有损的啊，所以他粪土当在万年，他没有这样子。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基本上是互补，也可能是跟那个当时的这个利玛窦的传教的这个策略是像温和的渐进的，当然也跟天主教的神学观有关系，所以这都是有关系，所以造成他们都是互补。所以如果他们天主教真的给他们接掌过去以后，说不定天主教已经面目全非了，也不一定啊。还有就基督教自由派的吴雷山和谢富雅，他们，那么他们呢，就是过去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古所谓这个古文方面都很有很深功底的，就是说吴雷山本人也是一个那个秀才过去啊，等等后来信了主了以后，他们也就是比较特别希望努力希望把基督教中国化。但是我在这里还没找到一个基督教的民间化，就是想办法民间宗教化的肯定有。民间宗教化的呢，就是不是那些呼风唤雨的上层人物了，只是把基督教所谓民间宗教化的话，希望就是把耶和华的名啊、耶稣基督啊，就来代替任何一个菩萨的名。然后呢，里面都是功利性的，那我们想成功神学啊等等啊，到后来就发现这些基督徒呢， 跟其他佛教、其他的民间宗教信仰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喊的神的名字不一样。除此以外，内涵都一样，要求都一样。那就是把基督教民间宗教化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这是叫做两者互补，两者互补。还有一个呢，这些东西我们这些人，我们甚至可以讲他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不是完全重生的，完全明确唯有耶稣基督真主伟大的那种基督徒。我们还可以把他，甚至现在当前啊，我们中国从刘晓峰以后开始有个名词在中国流传，叫做文化什么基督徒，就是有一批中国的文化界人士，他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很多宝贵的成分可以吸收，但是他们自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觉得这个博大精深的基督教文化里面很多可供借鉴，那就变成文化基督徒了。这也是一类所谓的，就是也是所谓的互补派吧，现代互补派。但是这些人文化基督徒，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基督徒，所以我们讲没有文化基督徒的，只有基督徒的文化人士可以这么说，没有文化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啊、没有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基督徒，甚至我们得救重生的，在中国教会的建造中非常广受尊敬的教会领袖当中，我要给大家这么说，就是第四波的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是强调是圣说两分。圣说两分我们在这里不能全面，不能说圣说两分不对，圣说两分的理解很重要。圣说两分是本来的与世界，如果我们以世界为什么，如果我们是以不以世界为我们就与基督为敌了。如果我们与世界是什么，我们是爱世界的话，我们就与基督为敌了，真是这样子的。我们既爱主就不能爱世界，说不能又爱神又去爱马门，像这种一定要圣说两分的。因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基督徒被上帝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观念弄好，在这个意义上面一定要圣说两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从此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是圣说两分。但是我这里讲的圣说两分呢，是取它的 negative 的意思，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它的圣说两分叫，既然我们分别为圣了，我们不是，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们呢就不需要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呢去做任何的关心了。我们只要个别的拯救人的灵魂就是了，那就变成了一个很狭义的福音使命。他们有拯救个别灵魂的负担，建立教会的负担，但却置外于中国社会主流的进程。比如说，飞机运动以后，我们知道神又兴起了有宋尚杰这样的大能力的这个布道家，然后也有这个王明道，还有这个倪初生，他们也，倪初生是建了一个小群体系，中国最大的。王明道是一个驻唐牧师，但是他也常说就是讲道，因为他个人，所以也有很大的感召力。像这些人物，对不对？但是没有他，没有一个领袖知道，其实当那个时候，基督教之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感召力，是因为受到飞机运动的惨重打击。飞机运动把基督教丑化成那种迷信论和现代科学自由科学的这价值观分开的时候，他们没有注重的去在文化上去迎接这个挑战，所以没有和那些主流人物、社会文化从来没发现有对话过，也没去找过，没见过王明道去找胡适去辩论过，或者等等，这想都不会想到，他们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一心，他们认为不理睬这个世界了，让胡适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人在这讲坛上面讲他的自由主义，然后也让这些那个激进的民主派的去讲共产主义，都不去管他们，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讲耶稣基督，他只在教会里讲，这结果呢？结果就怎么样呢？我在这里讲，为提倡基督的文化使命，同时我想呢，这里面我们当然我很尊敬这些教会领袖啊，但是有一点可能也是时代，因为那时基督徒是边缘的，是少数的，而且那时信主的有很多，像宋尚杰就是最基层呼召的，他们大部分都是真如保罗讲的，在社会上面没有什么样的。不是有头有脸的，这个有头有脸的那些教会人士，在教会学校里面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就变成了基督教的自由派。自由派呢，他是说是对文化有关心的，但是他的信仰和生命没有，所以也失去影响力。有信仰生命的人呢，就不去关心文化，所以也没有影响力。 所以无论怎么样就是没有影响力就是了，两种。所以这个就是也不可能，或许他们认为当时还是小。当然我不管怎么样，如果是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要抓，只能抓一个的话，我觉得他们抓对了，先抓福音使命是对，因为福音使命是本，是那个道，是根，有了这个根抓住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继续大声疾呼，我们来发扬我们的文化使命。如果还没有灯还没有根的话，我们怎么做呢？所以我们要感谢这边老一辈的教会领袖，他们先抓住那个首要的，先把基督徒一个近前的向着神的那个生命把它建立起来了。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完完全全感谢神借助他们所建立的基础，但是我们不是要只是沿用他们过去的传统，我们知道神预备的新的时候给我们提出新的时代挑战，我们的在做法上面和准备上面都要跟以往有所不同了，至少我们现在该提出文化使命的观念了。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基督教就是被这个中国四世赶出去，四世全部被赶走，景教被赶走，耶律可文教被赶走，天主教被赶走，基督教和中共建政49年被赶走，都是被赶走，以赶走即说的，而且都是以外国传教士为主力在中国做，前两次几乎没有让任何中国人去信主，后两次有的，最后一次比较多一点，但是一赶走，那么里面呢就完全好像看起来就没有办法作为了，是不是？每次赶走都是一个心态，而且大部分国人都是拍手叫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这个基督教有一个不妥协的风格，基督教哪怕他是异端还蛮厉害，他就坚守异端，这异端也不容易改，他也不愿意随便你去改，因为基督教真异端的话他还有一个真理感在里面，所以这个密斯托里派啊或者什么他不会让你去改，随便去那个，就像他们那时候我不知道密佛的时候说是有一些这样的，不像佛教他是很容易给你改掉的，不是像这样的。可是基督教不愿意改，天主教的时候已经眼看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了，照理讲只要让康熙高兴，天主教就可以在中国战争，但是天主教中宁愿康熙不高兴，也要把天主教的这个关于我们天主教不能拜祖宗的道理给你中国皇帝讲清楚，这个我还是很佩服的，这就是过去早期的这样子。到了基督教那更是不屈不饶了，那大家也知道最后不屈不饶只有被赶走的份，没有别的份，但是有一个特点，所有人把他赶走就没事了，对不对？这是过去中国的什么罪在里面起作用，而且为什么这个罪这么大呢？我要追踪一个中国人的特殊的民族身份感。我们看第二部分，中国人特殊的民族身份感。我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甚至包括讲尼托生、王明道他们都没有去挑战做中国人基督徒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国民族的偶像在里面，这个方面都没有去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发现里面是有问题。我们看吧，罗马书9章4到5节有这么一段话，罗马书9章4到5节，我们说是第二中国人的民族是什么？哦，时间问题是吧，王哥？那好，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你们回去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就看中国人的优越感里面啊，一共有我在这里提三条，为什么感到中国人有特殊身份感呢？其中一个是中国人的优越感，这优越感非常强烈，这是有一部分事实，一部分也是中国自己不断的老是危机意识不断强调出来的，是一个源远流长5000年不曾间断的华夏文明期间，虽被周边蛮夷首度征服，这里面就是我们中原一个长城基本上是只是一个封闭心态，真正挡不住真正要来的人，对不对？但是强势的华夏文明反思蛮夷们得规划，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元朝统治者，当时蒙古人进来了，蒙古人出去了，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最大的规划的这个证据就是清朝女真人来到中国，最后他们自己的话都不会说了，最后他们自己都分不清自己满洲跟哪个，所以可以看到呢，这方面好像中国文化有这个强烈的这个对周边民族的这样子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外来宗教来了，佛教马上就被中国化，中国化以后化为中国的就得以广传了。伊斯兰教当然没有化成中国汉民文化，因此只能影响周边的什么少数民族， 所以他基本上汉人不用担心啊，他都过不来，这个就伊斯兰叫回教，就回国，只能是这样子。那么另外一点呢，中国文化跟世界上面有一点不同的，其中是一个文字系统。我就认为这个文字系统啊，在中国人当中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与世界都不相同的一个独特的文明系统，就自成一个的象形文字体系，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风貌。象形文字文化有书法啊等等啊，篆刻等等，这种艺术是别的没有的。你说这个都是中国文化有很高的美学鉴赏价值，我承认。这个是唐诗宋词啊，哦，你吟起来，那你很感到很舒服啊。孔孟老庄，里面你看看，那你把孔子的这种话，你翻成白话文读起来，就好像没味道了，好像觉得又没有什么。哦，那用他那个古文读起来，就好像有一种很美的感觉，很简约，非常的精炼，很美，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啊。这个是我们都会在这里面，诸子百家，唐宋诸子，宋明理学，还有一个科技上面也不是空白，还有一个四大发明啊，你说都是有一些东西，都是有一些啊。那是留给了国人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你看啊，过去啊，朝鲜、韩国和越南，他们都是用中汉字的。后来他们，你看，他们都是摆脱中国的汉字，他们情愿自己再发明一套，其他的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好看的样子，对不对？我们看起来啊，这个样子，我们觉得好像何必呢，对不对？何必啊？都太近了。没有自信心啊，在中国这个如果还用真，如果真用起来，我们看到韩国人，看到这个朝鲜、越南人，我不把他当做了，就把他就不尊重他是另外一个国家人了，啊，所以越南人就完全用拉丁文字了，说行，完全就不用了，啊，热种不怕，他的远一点，他自己又有个热种文化的根源加在家，所以用你的汉字的形式读起来完全跟你浑身不得劲，所以呢，他还是继续用这个用少数啊借用一些中国汉字，可见。中国汉字这个系列是很强的，如果他要保持独立的话，他把你汉字都改掉了，可见是这样子。所以汉字是很独特，是很独特。所以我们在这里文化上面也会感到跟其他都不一样，跟其他都不一样。然后呢，还有呢，中国有一个大，地大物博。后来说中国其实资源并不丰富啊，税收也没有，可是像中国的资源很丰富的，所以这个列强都要来抢中国的资源。那个时候一直讲啊，帝国主义是来到中国掠夺。后来据说我上次看了一篇文章，我就忍不住笑起来了，说你那个帝国主义到中国掠夺了什么？所以说问了周恩来，周恩来想了半天，讲恐怕是大豆吧，啊，因为中国也没有什么矿产，也是什么都不发达，最后讲的说恐怕是大豆吧，就我笑了，我就想啊，就这样。但是现在倒是可以骄傲了。中国虽然没有什么原始材料，原材料是像中国像日本进口木材，我们是森林比他们少得多，那这是花肉啊，就给人家，那你很难，他就只剩筷子，或者是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可是现在中国呢，可以用中国的最大的一个资源是什么？劳动力，这点倒是真的是资源，可以用廉价的劳动力制造很多廉价的产品，因此就是可以推向世界。就借着经济行为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最多的子成品输出国，那是优越感。我们看我们的缺肉感，中国人的缺肉感在哪里呢？有了优越感，有了缺肉感，就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广拓疆土最显赫的清王朝，一旦与西方甚至日本兵戎相见的时候，竟然每战必败，一败涂地。你要知道清王朝，你不能看清王朝中国现在有这么大一块，有人说要感谢康熙了啊，没有他的这样的文字武功的话，你根本所谓现在的少数民族都不在中国的土地下面，所以是因他才有中国现在的版图。可以讲清王朝的文字武功还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最厉害的，可是一碰到洋人就是一下子就完全不一样。后来一点，哦，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他洋枪洋炮，那好，我们不跟洋人打，我们跟日本人打，那西洋人，我们跟日本人打的时候加入海战，我们出来的军舰是比日本人更新，导致德国买的更大舰艇更大，结果一打一败涂地，你说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什么呢？开始认为气我不如人，因为西人有洋枪洋炮，我们长矛大刀，这很简单，因为我们也把它变成洋枪洋炮，结果后来在甲午战争一打一败涂地以后，就洋务运动就完了， 不光是欺我不如人，后来想日本人跟我们也是同文同种的，我们开的这个武器也比他们更厉害，怎么还把那个打败了呢？哦，后来就很多人就当时就是由康有为当时他们这批去赶考的考生就是搞戊戌变法，就是因为我们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所以我们去搞。结果呢，他在和平的通过立宪，皇帝立宪让康熙让那个不是康熙了，让光绪去做，结果后来就没做成，怎么办呢？最后就导致了一场革命，叫做辛亥革命。请到辛亥革命，你说能够搞起来，其中有一个很巧妙的，他用了一个什么？就是当时的叫驱除鞑虏，恢复什么中华。原来也是用这个口号恢复，原来他们这些，你别看他们这些清朝的这些人，他不是中国人呐，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是野蛮人，恢复中华，现在因为他算是中华民族了，满族不算过去，那是要把他赶走。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占住这个爱国先机，所以又成功了。结果后来发现已经民国建立了，而且亚洲第一个民国，怎么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后来也算是选对边了，就是成了个战胜国，对不对啊？后来像那个德国向德国宣战趁机，结果没想到在这个巴黎和会上面还敌不过日本，那就发现了中国是什么，就五四运动就起来了。五四运动现在叫五四爱国运动，我跟你说当时是反政府的，对不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五四运动是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呢？后来就发现我们的文化不如人，这就是鲁迅说的救救孩子啊，就是过去的文化不对了，所以要打倒孔家店。我们原来一直是就中孔夺金，使我们国势虚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偶像推倒，就是出现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这是缺弱感，正因为这个缺弱感，我们就下面讲了，我要解释了共产党得以崛起的掌权的民族性的因素。他是这样子，借着苏俄革命的输出，他找到了一条可以超越甚至可以埋葬西方的捷径，明白吗？当时的中国是他是感觉是被欺负，所以老觉得西方在中国欺负，那并不检讨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从来不检讨的，要弄出是对方不对。所以胡适他就讲，我坚决不相信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不对的，其实我们自己不争气，为什么西方就不欺负日本呢？他就提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日本人本来比我们小，比方说因为日本他就是学西方了，就按照西方的规则跟西方打交道，就得到西方的尊重，西方主动说 OK 我们过去有任何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我们主动给你那个，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不检讨，所以是出现这个问题。可是一批捷径的人就从借着苏俄革命输出，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埋葬西方的捷径，就是当时中国对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自己的东西失去信心了，就几乎找不到武器去反对这个西方。但是感谢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从西方来的，本身就相信西方但是又反对西方的，这正好借着他是科学，崇拜科学已经肯定了，反对西方也肯定，怎么又崇拜科学又反对西方呢？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条堵了，因为他自身是科学，他是要埋葬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这一点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个当时被受伤的缺弱感里面找安慰，所以就走到一条马列主义的武装革命路线。不过我告诉大家有个危险的尝试，当时在苏区，请注意这是叫什么叫苏区啊？叫苏维埃区，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个危险的尝试。当时提出口号武装保卫苏联，那不折不扣的讲的那个，那苏联跟当时东北中国发生问题的时候选在苏联这边不帮中国，哦，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后来呢，因此那个苏区就后来就被围剿了，几乎没地方跑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呢差点没革命成功，因为喊错了口号。但是有一点，毛泽东领袖的地位的缺劣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找到了一条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什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什么东西一跟中国怎么连接了，马就 magic 了，就 words 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其他的像 因为他去，他带了一种心态到农民里面去的话，很多知识分子是没有的。瞿秋白，你叫他怎么样打死他也学不出这套风格，你说是不是啊？陈独秀啊，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可是毛泽东呢，又算是个知识分子，中学生，对不对？又但是呢，又是长期在下面，也不算被大知识分子看得起。所以他在这里面的结合起来呢，他真是搞了一个结合的道路。所以说他。是跟中国革命距离相结合了，所以他就领袖位置就确立了。其他人要么土包子完全是不是马列主义的，所以也不行，要么就是洋包子，但是只晓得马列教条，不晓得中国革命，所以像他这个不上不下不中不西的正好接上去。但是我是说本来他很危险在出去提出口号，但是因为日本的入侵救了是共产党一个命，就是中共的壮大是完全是借助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合法性的。当然张学良也帮了忙，那个时候就西安事变的造成，他们这个时候到了陕北，当然不知道是为了是抗日，是为了突围，一路突围，可后来以后发现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好日本造成这个七七事变等危机的时候，东三省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把自己推向合法，因为他说他愿意抗日，因为一抗日的话，他原来如果不抗日的话，他就身份就是土匪，是因为是江西，你干嘛呢？有中央政府，你在这边鼓捣什么呢？但是一抗日呢，那马上就变成什么爱国军人了，那叫这个关系马上就变掉了。所以在民族救亡的号召下面，大批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投奔了哪里啊？延安，就是这样子。结果呢，后来发现都被留在什么时候用啊？内战当中用了，那就是就大家也知道，在抗日当中没有打什么仗。但是这一点确实重要，因为这不是我们讲，因为毛泽东等到日本代表团来访问的时候，他就感谢说是谢谢你们佐佐木代表团啊，你们亲，谢谢你们，你们不打过来我们是不可能掌权的，所以这方面就是暴露了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中共的胜利它是在于建立了什么呢？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它是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国人有两大愿望，在这个过去特别的优越感在近代遭到这么大的挫折感的情况下，就一个愿望，摆脱落后，重现强大。只要哪一个政党、哪一股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必然在中国取得他的合法性地位。这就是反帝，正好是突出了中国的民族性的特点。啊，其实中国都比外国好，为什么比外国现在这么样对付我们呢？然后反封建。其实中国本来很好，都是因为不是加了一个里面封建主义的这个东西，所以把这个封建推翻的话那就最好。那么共产党一手是打古人，中国古人，一手打外国人，什么错误什么不好都是他们两个造成的，一穷二白，所以他就变成最好。在这种情况下面，当然大家把愿望希望集中在他身上了。那我们看第四个，就是中共建政后的合法性基础。他一个合法性基础就是说，他强调无论做什么都是一个目的，为了中国出头，这就可以了，就必定得到全国性的拥护。你看，在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他讲了一句最有力的口号是什么呢？叫什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请注意，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不讲中国人站起来了，明白吗？很多人中国人民跟中国人民什么区别啊 ？What's the difference？ 但是马克思的字典里就很清楚，我今天讲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但谁算人民，谁算敌人呢？我来看你们。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并不代表着，这就为中国人后来的这个历史政治运动啊，这个里面的彼此的斗争啊，这里面就是他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是一个阶级观念。他美国 people 他是以为就是国民了，可是他这里面，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觉得原来是只有他才代表中国人民，后来觉得他站起来了，大家怎么都趴下了，就是这样子。后面一排人基本上全趴下了，最后啊，所以后面那一排人啊，就是我们跟着老是换，这个被打倒了，那个被打倒了，这个只有他一个，那个就可以看到是这样子啊，全部都是这样。后面民主人士啊，包括什么刘少奇啊、朱德啊什么的都这样子，最后那个。最后什么？周恩来临死的时候说：“千万不要给我开刀，把人打怕了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合法？这句话，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没有别的救了，所以因为要救中国，所以我们要干社会主义，是这样子的。这句话才这样子。那我们能不能相信喊着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呢？我们就不好喊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就是说，实际上是什么？社会主义只是目的。” 在共产主义它本来是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的时候，那个是理想。中国是一个其实本来是一个途径而已，现在它倒过来了。不过这是人自己做的，所以它倒过来没关系。可我们不可能随便照着喊，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在基督教变手段了，人家中国才是一个最高目的。最后基督教能够被大家所因为能够救中国，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不敢随便喊的一个原因。但是它这里面确实在中国的这种民族心情下面，它是起到了作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就是大跃进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大跃进的狂热就是一个什么超英赶美，做世界经济的头嘛。当时就是为什么狂热起来？因为超英赶美这多好啊，做世界经济头，所以一下子就被狂热起来了，是经济上做头。结果呢，大跃进反倒没有把经济搞上去，把大西方出现一塌糊涂的时候就不谈经济了，这时候改搞革命啊，经济不行了，这时候呢反而就讲呢，就是开始要说争取做什么头呢？经济上不能做头了，什么做头啊？革命上做头啊，就达到必修反。毛泽东认为要做世界共产主义的头，是越穷越革命。这穷本来您说共产党不想搞经济也是冤枉的，第一步就是要搞经济，搞惨了以后为了给自己下台才说啊，这个是穷人对我们是好的，才达到必修反。什么叫达到？达到帝国主义，所有的西方美国做的，达到修正主义，整个苏联那一团又没有了，两个没有了。然后呢，你说第三次要达到各国反动派，好了，所有呢，我们的朋友还编天下是谁呀、啊？是阿尔巴尼亚，原来是我们养的，因为好小的国家小养得起，所以就养一个小的。如果大了以后你根本没办法，你怎么办呢？所以当时你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孤立到什么地步，我们都不知道。可当时最响的口号，我们的朋友什么骗天下，真不知道孤立到什么地方是那样。但是有一点，他盲目，他要做头，做世界的头。其实他做世界共产主义，他是主要关心自己的地位。他一直要跟那个赫鲁晓夫较劲，因为斯大林他没办法，但是赫鲁晓夫你凭什么？你因为是斯大林的这个在苏联你就做共产主义头啊，所以他要反斯大，好吧，反赫鲁晓夫，所以才会把我们都带到这个很苦难的深渊里面去，就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理解，而现在所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自我学建立最合法性的，因为共产党的他的自封啊，那个。他永远执政，你怎么说永远执政呢？因为他认为他永远是三个代表，这个三个代表都跟中国有关的。他代表什么呢？代表中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活社会的发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都被他始终代表过去。就是不管他总是代表，没办法的，这是他自己说代表，明白吧？这西方每个政党都希望代表，都希望代表，是不是代表了是选民来看，可是他是说我代表了你们就不要选了，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吧？这关键问题的差别在这个，但是他的合，这也是他的合法性，明白？过去讲阶级斗争先不搞了，因为他代表中国的最大利益，所以就只有他了，当然不让，由他没别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合法性的基础就是玩弄一个中国的一个偶像民族之派都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因此你也知道任何最荒唐的行为，我现在就讲话，只要用一句爱国语言完全可以摆平。当年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当下这么多人和了外国很多机构出来救助都不要，当这句话什么话呢？中国人有志气，我们不要自力更生，一进我们马上就豪情万丈了。那么24万人死的是真的，但是让他们进来了，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中国那个吗？你是给他们提供了攻击我们的借口了，所以为了这个情愿死人也不让他们看到，明白吗？所以当时唐山大地震啊，你一张照片你都看不到，你要拿个照片来马上就被公安收取，因为你居心何在，你拍这个地震照片，明白？所以这种惨死这种现象，他说一句话后，大家人民就保证不会责怪。为了中国人的尊严，所以我们拒绝了外国的援助，所以很可怕。当民族主义的牌一挑起来，人就没有理智了，人全部都是这一句话，为了中国的什么，底下就不用问了。那么我们来看，所以现在最近大家知道最受欢迎的宣传口号"振兴中华，中国崛起"，一听你要知道，我也听这话，我也热血沸腾的。明白吧？因为我是中国人啊，谁不愿意啊？这个振兴中华，中国崛起啊！你要说我这个原来的自然血统里面不愿意，也是谎话。但是我知道，在基督里如果没有基督，又是一个可能把我们中国带到迷途的一个可怕的口号，明白吗？这很可怕的这些东西，这背后这很可怕的。 没有基督，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中国可以崛起，中华可以兴起。我们中国是唯独基督是他统领万法，除了中华民族不需要，他可以证明出来，他不需要归主中华民族也可以的话，那是很大的罪孽了。我们再看下去，现在就是说，我要说爱国愤青的由来，啊，有一个。但是你要说中国人样样都是什么事情中国人都能上，这是肯定的。外国有的中国有，就有一点，就唯一的例外，唯一的例外有一个特别谦虚，就中国人是不能实行民主的，过情特殊，中国人素质差，这个他讲中国什么都好，哇，什么都在好，经济也好，什么好，不相信外国能力，就中国能，哎，而且要努力赶上，就这一点他不想赶，他赶都不想赶，就说可以了，说素质差不可以，不可以，根本素质好的先来嘛，你大学生好，你说你在中国农村搞基层选举，等你从他们，你说他教育程度低，那么你先不要在他那里搞，你现在大学生让他们自由选举，他们的学生会好了，觉得也不可以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党内共产党更先进，让他们选举也不可以，所以这个里面就晓得了，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可能，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误导，而且这个是让我感到心里感到作为中国人感到悲万分的屈辱。中国人真的素质差到这个地步吗？真的只能要当面的组织说话我们干吗？难道我们人类真的是不能一起商量讨论事情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最后我要说一下这个爱国愤青现象的由来，大家知道啊，最近啊，前面一段时间啊，家勒索啊什么到处都是这样子，我们后来就马上给他名字叫爱国愤青。最主要爱国愤青现象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容不得半点意见，尤其你是中国人，你更不能讲一句在他看起来是对中国不利的话，否则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要相向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杜克大学的王千源，大家知道，就是那个一个20岁的杜克大学的学生，就是关于这个西藏到底是他是这个到底是独立还是这个等等的问题，他有不同的看法。一方是中国学生会坚决反对，一方他是说是要求西藏自由。他认为西藏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同胞的话，真的是同胞，他是他反对独立，他不主张独立，但是你不用这么法狠的方法对待这些同胞嘛。既然你将来跟他在一起，你何必对他们这样子呢？你要好好的争取。就这么说了以后呢，马上就学生会就把他的所有资料就放在网上，然后他家里就被人丢死，然后就是说在甚至这样痛心的就是中央电视台上 CCTV 上最最丑陋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国家级的大机构，这一个20岁的孩子在第一页上面就是出来这种，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不允许你听到一个有人觉得很好，对啊，我们爱国热情，大家都同样呼一个口号，可是我最怕的就是一直呼口号的现象。今天你跟他口号呼对了，你很得意，下一次你就惨了。假设你跟他的意见不一样，最起码要容忍和文明，这种方法都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爱国怎么爱啊，对吧？当你反对西方什么一个媒体的时候，你要想想，你首先你对中国的媒体的问题，你都一句话都不敢说，你大声的在西方的土地上行使西方政府给你的一切的权利，游行好了，你回去会睡觉，不怕上黑名单，也怕那个，然后就把他们骂了个臭要死，这不是勇敢哎！你勇敢，你就想我当我可以在西方游行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怎么还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游行呢？我要争取，首先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争取到这个权利，我才能理直气壮的在西方的那些游行。不被西方人耻笑，所以我们很多方面呢，这方面就是不知道这些地方。因此我们说它的由来是什么呢？我可以这么说，全国上下统一的为国争光教育，我们从小就是一个教育，就是为国争光，一个目的没有别的，最大的就是让中国怎么样，让中国怎么样，然后呢就是有缺的这个对历史啊，对这个外部世界的看法灌输仇恨，所有的中小学大学语文对政治历史教材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历史学教授，他就说这是狼奶教育，狼奶教育，因为吃了让你吃什么，喝了以后就善后仇恨，宣扬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什么呢？弱肉必对什么强食，弱肉强食，过去我们记得我那时候是批判西方的，说是弱肉强食一定要达到他的规则，现在我们讲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不变的体力，我们马上就肯定下来，这就是一个丛林法则。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好讲的，我们要讲硬实力，发展硬道理。既然我们跟世界就是采用只有一个用实力去相拼的这个，所以这种是很大的误导教育。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们这些人都被养成了听不到别人的这个不可容忍意见，因为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子被教育的。一个国家你要让人家看得起的时候，就是一股一个声音发出来，可是在西方现在如果一个声音的话肯定是假声音，人家就知道人家对你的国家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同情了。我们叫奥运到中国办的时候，政府是讲什么好外国人到中国来问所有中国人，中国人全部按照新华社的调子一起发言啊，什么什么有，这就是最好了，这最正确了，然后为中国争光，没有，这给中国是拉了，就是你们这个背后的控制强大到这个地步，都被吓死了，这个地方都不敢再来了。所以明白这个根本的价值观差异，可是政府不知道，还拼命往这方面做。我什么时候看到奥运会在中国召开的时候，很多外国运动员，你一看，有一群人为着什么反对撤签，有一部分人为着弱势教育在游行，然后警察在那边很悠闲地看着他们，一边的，那中国才是真正让外国人印象深刻，才伟大呢。因为你这样才是。那么现在世界上你的人权被基本尊重了，你这国家才受到尊重，而不是一个表面性的一致强求一类的口号对外，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以国家的经济军事强大，而非每个公民的人权自由尊敬神的提高作为国家自豪的来源，这个是我们最可悲的。整个教育都是这样子，他不关心每一个个人的命运，它是一个整体的国家阶级主义的这样的教育，以强大这个这方面，这才是一个很可怕的。所以，但是你说这样子也有好处啊，就像我们讲国家都爱国爱国，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都被拧成一股绳了呢？恰好是它相反。可悲是如此放下一致的为国争光教育，却是现实的中国人之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隔阂冷漠，官民对立，家庭解体。没有人看着中国人这个互相之间跟很多外国人，很多中国人在一起办事都是草包，那一个外国老板做了，大家都服气了。妈，大家说就是为什么？就是他打的是公正的，他至少不会给你什么，给你买通啊，搞人情啊。他是可能是这样，所以大家就心想，心里就安心了。很可怕，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情况并不是改善那个中国人的命运，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凝聚力并不建立在这上，不在真理上面，所以是很可怕的一种。然后我们看第三部分，基督教以崭新的面目重现当今中国，是一个什么原因？我们现在要认识这一点啊。外部可见的原因，文革后坚守信仰和作奸的传道人，坚贞的信徒呢，被释放还乡了。基督教福音也首先在中国农村地区悄然复兴起来，这是文革以后。还有，城市居民因三支教会重新恢复活动，使城市居民也感受到了基督教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因着改革开放而进入中国帮助工作的西方基督徒的专业人员将福音带了进来，不是说西方的教会的基督徒最终没有，他们我们要 appreciate 他们是以专业人员，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他们是教授、工程师、经理，才是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把福音传给中国，所以很了不起，感谢主。第三个是因着许多的出国人员在海外信主后重返家园，太多的父母啊来访问啊，信主了回去了，太多的这个访问学者，太多现在因为中国经济情况好转了，留学生回国率也增加了，所以他们有很多人信了主再回去了，所以形成了海归教会，就这样。还有一个呢，因着海外华人教会对信仰宣教机构的差遣和培训施工，现在海外或者是想用各种方法进去差遣培训的施工很多，也帮助他们建立。最后还有一条，就是因着现代网络信息的流通与方便，真是没想到。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在看书，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请我为四川灾区祷告。我说我现在祷告什么意思？他说你这个是连到很多很多中国的信徒的一个什么网络上面，很多人都在听，所以我们请你和牧师祷告。我一下子受宠若惊，赶快战惊恐惧的祷告了几句，你知道吗？我都没想到，这就是说，居然在这里，他就说，哎呦，你去祷告，他们那边很多人在会在听，原来才发现他们组织了一个网络联通为四川祷告会。我被他们作为一个祷告员，我自己事先不知，才有临时打电话才通知到，所以这里面感到呢，的确是这个现代的联络信息的流通方便是很大的。第二，从数量上看，1949年的时候，当时基督徒统计人数96万，现在呢是成千成倍的增长。全国基督徒人数是一般来说，可能讲有不同的估计，其中有个估计用的最高就是说有差不多有8000万人。还有个史料上已经过了1亿了，说每天有1万中国人信主。 还有前时代这台记者 David Ackerman 也写，中国五十年内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所以从这量上面看，已经不知有多少出现了。就从刚刚五大渠道吧，五大渠道里面出来。从层次分布上看，年龄上是青年到老年，各种年龄阶段。就你去看了、啊、很多这个家庭教会都年轻人啊，不像西方教会都是一些老人家。从农村到城市，农村家庭教会、城市居民教会、城乡各地各种行业、各种阶级，那你要知道，上次说是石家庄那边哦，党校里面的一个查经班被封了，原来领到这个党校查经班的是党校副校长。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又感谢主啊！所以很多很多早就听说了，中南海有查经班了。嗯，我心想，我都听说了，我也不怕是个秘密了，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真的是这感谢主啊，各方面都有这个神兴起的这样子的这个基督徒在里面。从老板到故宫啊，他不是说的啊，从目不识丁到学富五车，从民间到政府，从党外到党内，从国外到国内，都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这是感谢神，这个层次分布非常均匀，各界各层都有。第四我就要讲基督福音来第五波了，中华归主的最佳契机。我们来看，既然我们讲过去中国很多很多的民族转折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层面的复兴为号召的，我们基督徒不会随便用这个，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基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是整体性的介入到一个民族的社会层面。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中国基督徒也要抓住这个契机。我们来看圣经上看，我们就看以色列民族的悔改。以色列民族悔改他是怎么悔改啊？你要看到当时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就说，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的，和你警戒他们哈，他们在本国里占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个广大上不侍奉你，不转离他们恶行，现在我们做了奴仆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所，看到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是什么何等深刻的悔改。你说他们当时回来的时候，如果要最控告的话，控告谁最好啊？控告巴比伦啊，是受了外族的，也被掳走了，财产也没有了，做奴隶。你把深仇仇恨、批斗会都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把这个外国人的东西写在历史教科书上，教育到他们就是。可是以色列不是，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们做基督徒才知道，这是神借着他们，真正的关心是他们的罪恶。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罪恶认清，你怪别人怎么打你，你完全本末倒置了，完全不知道，你自己打也被白打了，以后还要再打你，就打到你哪一天你认识到为止。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很重要，没有把矛头转到外面，都是外国人对我们不好，没有这样子。所以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因为中华教会的兴旺能够讲到这个地方，那就不错了。谁敢这样讲啊？我们的君王首领都不好，就是这样讲话，那你不爱国啊？你这样讲他的话，我现在已经真的很大压力了。所以这个是很非常的要这个的。所以不好，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是这样的，这样讲是讲信仰，不是讲政治。你也可以恐告你尼西米啊，你怎么讲政治的？你搞君王干什么？你讲到君王你就反对君王，反对君王就反对国家，反对国家就反对我民族，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要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这样看的。从教会历史上看，我们看到英国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当时卫斯理恰好去世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他最大的工作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以前所奠定的。所以讲呢，这教我也在不同的书上看，当然有的书是这样子评价了，说他是使英国避免了法国革命的风暴。无论如何，和当时的乔吉·瓦斯尤的啊、怀特菲，他们都掀起了一个露天布道的热潮，所以很多很多人归主。这个里面还包括当时的复兴以后造成的监狱改造运动、平民那个运动，还有废奴运动，都在那时候兴起。就是那些所谓有掌权的富、经济上的富的基督徒，他首先向穷人来表达怜悯，因此把这阶级矛盾就缓和了，就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因美国的清教徒移民，是美国得到了丰厚的信仰遗产。美国是以信仰立国的，所有的国家里面，美国信仰立国。所以美国先把信仰摆好了，他国家就自然就强大了。强大和富庶是后面的结果。可是中国常常是讲啊，我们还没强大了，我们以后再开始再搞那个。不是要你搞，只要你多多尊重人民他自己的那个自由，那就可以。这次四川大地震总算放松了点，民间团体去支援了，我看了非常高兴。 过去是不可以的，没有政府布置你擅自行动都不可以的。现在大家爱心的很多团体都打着民间团体的身份赶到灾区救援，这不是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吗？这是帮助，所以什么时候民间的动力要出来以后，样样国家都扛起来的话，什么事情办不好，大的牢骚全部怪到你国家，你也吃不消啊。所以什么事情你要帮助建立这个。还有我要特别讲到一个福音在韩国民族竞争中的角色，它使韩国成为亚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啊，也估计现在是最新估计40%，过去我看了查一下，这维基 pedia 说它25%以上，那就不得了，你算算中国13亿来个25%的话，有多少基督徒？所以派遣海外人数17700，仅次于美国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就查了一下它的历史，基督教在韩国，因为其中有一条恰好基督教在韩国的命运跟中国正好是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把基督教传给他们的西方国家没有占领韩国，占领韩国是谁啊？占领朝鲜是日本，日本从甲午战争1905年就开始占领朝鲜，结果他就推行他的皇民教育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教育有所有的韩国人都要向日本天皇什么朝拜，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韩国的基督徒凭着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朝拜，就顶住了这个，表现了可贵的勇气，就成为韩国民族里面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人选了。所以他们认为最有骨气的韩国人当时是那些韩国基督徒，是韩国基督徒就因此就被认为是最爱国的。这里面正好也有时空上的关系了，就是说的，所以这样子一来呢，说韩国在基督教在韩国就是一日千里的发展，所以造成60年代以后就是大爆发。还有一个就是韩战的时候，过去韩国2/3基督徒在北方平壤那边，但是韩战的时候大部分基督徒能逃的都逃到南方去了，因为基督徒知道共产党是要竞争中要迫害的，所以有这个明确，他不会去迷信共产党。结果他们就只南方有相对多的集中，而且跟北方的对峙上的意识形态怎么样抗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呢？韩国政府知道唯有提倡基督教，所以基督教的又成了政府的这个 favorite， 他至少他不会去反对你，结果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不是我随便讲的，维基 pedia 上面提出的这几个例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要说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思考这个现象。好，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第五波是有什么情况呢？有什么特质呢？如今福临中华，神预备了国人的心田，以前国人构筑的抗击福音大墙已经开始开裂和倒塌了。约翰福音说是吧，现在叫做也是叫举目看前吧，对吧？这个是还有事，我告诉你，举目向前观，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这一代要抓住这个契机啊！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讲，哪些大墙已经开裂倒塌了，不像过去那么坚固了。肯定的，孔孟之道大墙已经倒了，因为什么？五四运动使国学让位西学，这个不像当年那么坚硬了。爱国主义的大墙倒了，这个是爱国主义国家特定的爱国主义，是的，因为中国现在不在任何的亲人威胁之下。爱国主义你要做甄别。有的时候一个弱小的民族遭受一个那个他无辜的伤害的时候，有些爱国主义好奇保卫乡土保卫人民的时候，他有他的健康的一面啊，这一方面他不可以做借口。中国现在不在侵略威胁之下。第三，马列主义的大墙倒了，文革浩劫这六四惨让他倒下来了。所以现在马列主义的大墙倒了，如果先批评马列主义的时候呢，像马克思列宁还可以，那么你连到中国共产党上有一点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中国发生了关系。马列本来不算什么，因为中国人曾经有一部分中国人爱过，所以我们也不得不爱下去。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面在作祟科学主义的大墙倒了，科学主义大墙只是后现代主义兴起，本身就是排除现代主义的伪科学主义。还有一个呢，就是大批的精英学子信主，这就是现在第五波当中特别的现象。当年胡适那一批有影响的留学生徐子摩什么基本上都不信主的，可是现在有大批的学子精英信主的很多，比例之高。所以这个东西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都信主了，你还凭什么用科学来抵挡信仰呢？他这个说服力就少了。最后一点是世俗主义难成大墙，现在是中国是什么当家？世俗主义当家，拜金主义当家，对吧？发财致富，男人心理空虚，社会性腐败，覆巢之下无完卵，非常可怕呀。所以有的时候非常人们个人心里很痛苦。现在很多人要批评这个医疗医改啊，怎么叫医生啊黑心啊， 有些医生说我现在到了外面啊，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讲我是医生，明白了，我这是从国内回来医生这样讲，有好多名声已经败坏了，对，所以真是很多腐败，这个都是世俗主义大小，过去教授人家很尊敬的，现在来个学术腐败，所以教授也失去了尊敬，所以是难成大强的。第四，因着神在国民人心中的预备，第五波的福音在中国是一个过去相比很不相同的政权环境中运作，其特点是因着官方反基督教意识形态自身的破产，民间对基督教的印象普遍好转，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过基督教，而且迫害过基督教，反而帮助了基督教，这就是神的美意了。又因如今的传教士多是传教人多是国人，大规模的因仇洋而仇教的情绪不再存在，所以这也是个帮助。这是第五波不同的地方，过去第四波主力军还是外国人，这点不得不承认啊。第二点，因改革开放的造成了中国经济模式多元化，特别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基督教的传播可获得相应的经济资源的支持。现在至少有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可以名正言顺领受他的待遇了，要是过去完全非法的，现在至少因为现在私有经济都可以了，有很多人可以在私有经济里面工作，可以摆脱这方面的单位来的压力。第三点，因着中国现在处在后共产主义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当中，共产党人他知道这一点，故而决定了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态度。基本态度是什么呢？基本全面封杀和驱赶。现在封杀和驱赶是绝对不可能了，全面封杀和驱赶不像49年了，因为他已经跟国际上有这么大的经济联系，他不可能的，这个形象要基本维持的，对不对？他不可能，他就算会砸烂他也不可能一棍子打到底，现在跟他谈判了，因为什么？国际压力太大。所以共产党呢，有的地方也很现实的，这个要知道这一点。他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到他既不能全面封杀去了，但是也一点是肯定，也不愿意见到非官方控制的基督教力量壮大，所谓家庭教会的壮大。所以家庭教会一直是他反复的去破坏和干扰的一个对象。最近我看到了这个守望教会出来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守望教会，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在那里，是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呢他们向政府登记，所有手续都办好了，政府说不可以登记，因为你们传道人不是从三支教会来的，然后他们马上就拿出丁光训还有什么一小文对海外跟统战学校所发表的演说，说让给外国人介绍中国宗教自由情况，就马上就把抓住了。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啊，他们登记相当，我们并不要求跟三支教会啊，那既然不要求，那就是说我为什么登记是要跟三支呢？哦，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因为他有两套不同，因为共产党的对外是统战说一套说法，对内是一套说法。好，现在事情发达，你对外说法我全部拿过来，你说是真的假的？是真的啊，你不能，你就讲哦这是假的，他不敢这样说嘛。那是真的，你就不能对我这样子，我都说服了。所以他现在就处在这种很尴尬的这个角逐状态，你知道吗？有抓住这些话，这也是很 smart 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面跟政府进行带着诚意的互动性的沟通。我们要批评他，批评他反而不要见怪。但是我们绝不去什么，去盲目的去反抗他、斗争他，他合法权利也要尊重他，是不是？应该我是鼓吹他们应该去登记的。有些家庭教会说干嘛去登记啊？我说登记好，他是政府，你本来就是应该去登记的。但是他不是基督，所以他不能管你的信仰内容。所以我们下面看。在神在更在另外一个方面，两个方面预备中国教会，一个是在国内借助以王明道、袁湘成啊，或者是这个他们为代表的前辈传道人啊，林献高啊，为坚持信仰所遭受的磨难，预备了千千万万家庭教会领袖和信徒为主受苦的心智，彰显了神的真理必定胜过逼迫的荣耀。在海外呢，又神兴起了如唐崇荣、王永信、赵天成这样新一代领袖人物。我特别举出这三位，因为唐崇荣是他是一个大家知道很知名的了，一直是鼓吹归正神学方面，还有一个是文化使命。王永信呢，他是在海外一直是坚持大使命，他是主动联合的，又在西方反对同性婚姻等等，他是个关心社会的一位基督领袖。赵天更是对中国大陆，他现在去世了，家庭教会注聚很多很多的关心和栽培的这样子的领袖，他们呢在神学真理的根基、传福音的热心和对文化使命的承担方面都展现了新的特色。 过去老一代有传福音的热心，但是神学真理的根基和文化使命的承担就不够了。现在他们，所以为现今海内外中国华人教会新代的人开出了一个新方向，这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告诉大家。所以各方面都是这一次基督教在中国是不一样的。那好，我最后跟大家说第五个部分，要认识福音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基督福音的大能使国人从5000年来一贯走来的偶像崇拜之罪中得以释放，因着得以认识神，人明白了自己是谁，知道如何穿上新人为主而活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认识自己是谁。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 定位自己什么？我最根本的定位，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到了西方，我一定充满了一种愤怒和不平的情绪，看到西方好，我心里又嫉妒呢，又愤恨，肯定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不能平衡，一就是做中西比较，中西比较，这摆脱不了的一辈子。但是我现在成了基督徒，我就从这个平面的比较中跳出来了。我现在知道中国人在尤其近代时代是有上帝为了接纳中国人回族是有他的美意的。西方人的成就说不算不了什么，不是上帝恩典早临到他们，他们并不比我们好。如今看着西方人他自己骄傲了要离开神的话，我期待着中国的爱情其实归宗以后，中国真的是被神得罪以后啊，他绝对不会在民族性的表现上是差的。我是在这方面是大大得到释放，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所以最重要的定位，重新定位自己，不要是把一个民族性定位，我们都在主里了，都在要做基督徒来定位了，我们是仰望上帝。如果这些基督徒带着传扬福音更新文化的使命，你注重，我特别告诉大家，注重群体建造的方式。可惜就是过去的中国教会传统上面的群体建造很不注意，要么就变成很封闭的一个社团，要么就是完全是个人主导个人。他就有些老传道人也是，他就到处传道，但是他没有教会观念，结果这个是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损失，就是这样。要开出去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将会在下述方面极大的影响改变未来中国社会的风貌。我提了四个方面。第一是让中国广大的基督徒将真正明白，我这里面讲的一个是广大，就是说这个是在于量，一个真正明白是在于责，量和责上面都达到了，就社会意义产生出来了。一定是有部分人真正明白，但是太少了。一定是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就是他不真正明白。这两者怎么结合起来？要广大的真正明白，那就是力量才会真正的发挥出来。第一，人最高的赞美、最大的感谢、最大的敬虔和敬忠的对象，只能是那位自由拥有的善于真神。从此是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完全打破。这种偶像可能是帝王，过现在的可能就是那个帝王就是领袖了，要么就是领袖就是圣贤了，或者孔子啊，或者就是民族，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就这样，人民，我们喊出人民，就人民最大。现在不是说人民最大吗？天下为公啊，这些话都是偶像其实啊，阶级、权力、革命、知识、主义，我们都为这个奋斗，为那个奋斗，为这个主义，为那个革命奋斗，其实都是偶像。如果在这个上面没有上帝的话，都进了偶像崇拜，都是很可悲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过去在帝王圣贤的偶像下面，就一直没有，这名字就没有生气了，一直没有生气。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回来？我们如果还在领袖阶级革命国家人民，现在帝王不讲了，这样怎么样？国家人民一听过，那不得不要服从了。说国家在怒吼，人民在怎么行动？那你就再不顺从的话，那你就要说被千古唾骂。而不问这个人民在行动，国家在怒吼，是在基督里怒吼吗？是在人民在基督里行动吗？所以这个方面一定不能感情用事的，一定要好好在主里面做深入奋斗。这我们这样子怎么样呢？把它打垮以后有个什么呢？如此将使中国5000年来延续下来的专制统治的生态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的什么生态最强啊？专制生态。5000年到现在，大国里面这个专制形式的统治就唯一不改的就是中国了。如在这个地方呢，是怎么改变呢？不是去斗争，不是对抗，不是推翻，就是只是这一句话，如圣经出埃及记所提的法老遇到的挑战就可以了。只要一条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这就是可以了。这就做一个什么政教分离。政府不能限制人们的信仰自由，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信仰自由而奋斗过，过去只是官跟民反，到最后没饭吃的时候才揭竿而起。所以他 跟统治者在一个思想形态上面，所以大不了就换批人做做就是了。所以整个思想意识形态不会推动。那你打我，我打你，永远是这样。现在把这个恶性循环的仇恨暴力给终止了吧？怎么办？就是一个办法，采用什么呢？老如今呢，就是采用一个什么呢？基督徒以维护自己信仰权的方法，不是独权，那个独权是那个 power， 现在是维权，这个权叫 right， 维护。你不去，你是被动的维护自己的权利，用和平的方法，以政教分离的诉求来改变世俗权利的无限一统化。只要世俗权利，我不是要你拿走，只要你限制你的权利，政教分离。当年政经分离了，啊，造成改革开放，现在再做第二步政教分离，造成信仰自由。中国就往好的方向走了，所以如今家庭教会的兴起为中国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形态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家庭教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民间团体了，是个什么团体？是个维权的团体，是有信仰和真理的，不是可以轻易镇压下去的。这就让中国有一个社会的空间，中国一直没有民间社会的空间的。你知道看中国古代电影还是片吗？一拍一定是宫廷片，没有民间片的，民间历史 zero，明白了，根本没有历史的，这个很可怕。你说《红楼梦》嘛，《红楼梦》也是贾府跟封建大家族跟皇帝连在一起了，你才变成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它几乎就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东西都围绕，哪怕《聊斋》这种什么讲怪异神话的，它也有个赴京赶考啊，什么什么，都一定要跟这个中央系统发生联系，才有故事。否则不发生联系就没有故事。你就看见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明白这个意思，很可悲的。但是公民社会要从这个里面长出来。如果家庭教会成为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团体出来的话，将来一旦中国完全自由民主的时候，基督徒就会广受尊敬，而不会很快就被边缘化。像台湾就很可悲了，民主是走上了，但是基督教是被边缘了，因为基督徒在整个民主过程当中这个力量很小。不过是台湾长老会是有贡献的，可惜跟台独连在一起了，这个贡献又被打了折扣了，所以很可惜就是啊，是这样的。不好意思，这里有台湾的弟兄姐妹，我就讲错了，要请他们来最后批评啊，这个是全在他们身上，嗯，也是这样的。所以第二个呢，中国广大的基督徒将真正明白，在神的创造恩典中，每一个人都值得最值得宝贵的，而在人的犯罪中，没有哪一个是例外可逃脱的，人人都是罪人。因此就把中国根深蒂固的那个层级观念啊，从封建帝王将相一直到这个东西一层一层的，或者是亲疏观念，一个是层级观念，一个是亲疏观念，按照血缘的高低，这两把枷锁把中国人都把限制住了，也没有可以靠着自己努力建立功力可以进入天堂的，那也把另外一条所谓的其他的民间宗教路线给打住了。要求得救完全是神的怜悯恩典。如果这个真理认识以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效果就是当基督徒肯定自己的首要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话，中国人才第一次有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祖母关系。鲁迅说嘛，中国人跟人要么就主子要么奴才，没有别的关系的等级差别，所以大家要么就是我拼过你，你拼过我，没有这个关系。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是雪上加霜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来留下的仇恨和斗争文化，有助于人消除人和人之间因民族、种族、阶级、职业、教育、城乡之间差别造成的歧视。可是这些歧视在中国是乡下人是民工一定受歧视了，城乡教育在教育程度上有高低了，在重点学校跟一般学校里面一定有造成的心态不平衡了。然后要问你啊，就问你做什么职业，是什么阶级，这个种族中国还没有什么种族矛盾，但中国老是说这个对黑人啊或者有色民族的心态啊，我不会说比白人更好啊，所以这方面都要值得讲了。对民族还有一个民族，什么时候把中国人用平常心跟世界各个民族平放在一起，不要为了重新出头啊而奋斗而努力，而反过来，这个很重要，更能够帮助建立在法律面前、真理面前、权利面前、机会面前、责任面前人人平等精神。千万不要人情世故大于一切，也不要因为自己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而自卑，还要城乡分化。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摆脱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这样子。 第三，中国广大基督徒要真正明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现在是最面对的，就夫妻一生一世的婚姻由神的祝福而来。为什么特别加上这条？用中国现在家庭的解体很可怕，这个性的这个方面的随意性，成了真的成了世界的笑柄。丈夫是妻子的头，从而要负起带领全家教养敬虔后代的责任，让中国男人恢复男人应有的尊严。你知道吧，这个中国男人就在电视上是窝囊的不得了，你明白这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跟教育有关的，很多女这个太太也不知道，所以 一辈子就是没有那个这样教养敬虔后代的责任，从而构成教会社会国家的文明根基。要经营家庭啊，要让这个敬虔的后代，这个做丈夫的为头，从此才能真正的能够有所担当啊。对当今中国的孝道的沦丧、离婚率的激增、家庭的瓦解、子女缺乏健全教育的社会提供救援。政府不会做这个的，这个是民间的，这个是对基督教徒不担心，这个佛教是不会做的。佛教因为是对婚姻方面是不去特别强调，大家知道，有它的历史原因。第四，中国广大的基督徒将真正的明白人生的自种价值目标为何，都是个人定位的价值目标上定位。前面都是跟政府、跟民族、跟家庭定位，现在跟自己定位。人既是要过以神为荣、以神为乐的生活，就不能让金钱、名利、地位、权力、享受作为人生追求一切为止目的而来的虚晃、嫉妒、仇恨、震惊，就不能再捆绑自己了。人们可根据自己的恩赐能力做一切能容许业人之事，其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具有勤劳、诚实、勇敢、谦卑、柔和品格的，才是在神前人前极为宝贵的。什么时候中国人会把这个慢慢的成为一个风气了就好。我也看到这次四川地震啊，又说这个国际上面和那个有些地方是不一样了，对人的尊严，现在统计死亡人数要统计到什么个位数，这就是一个进步。而且死者给予尊严一定要 DNA，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发达了，大家才知道原来美军出了一个俘虏都要严格检查，这种消息慢慢都有好处的。当时我最早看到网络说要停止3000这个所谓圣火传递，其实基督徒不要随便叫它圣火，明白这个意思啊？英文叫 Olympic 什么 Torch，就是说奥林匹克火炬就是了嘛，你为什么去加个圣字呢？你明白这个意思？你基督徒也跟着去加圣，那么你叫上帝这个圣也可以随便乱用啊，那就上帝就不是圣了，他唯一的独尊独荣的上帝啊，我们分别为圣，圣是上帝的名字，对吧？随便给加在那个火把上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要体会出来，你不体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我说这方面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这样子觉得，所以你叫他圣火，大家又不得了了，就崇拜这个火炬了，那就很可怕，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才是很重要的，这个要以此，这个我是觉得是那个当时有人提说，国旗要为这次被那个死的人伤害的人去相信，是谁呀？我看到提出来都是什么异议人士，所谓异议人士、民间组织，很多人讲，哎呀，他们是找麻烦的 ，trouble maker， 老是说什么，很多人又急忙要为政府辩护了，你们又来攻击政府了，怎么怎么？哎，没想到这次攻政府都听了，一听以后，那批人又赶快写文章，政府多伟大，又什么什么的，都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批人，我都好笑的不得了。你说是不是？他永远跟着政府今天讲这个就是那个，所以我在这里有一批反对人士存在，是中华民族的大幸，明白吗？中华民族缺少的，但是我希望这个反对人士是被神带领的反对就好。如果不是神带领的反对，蛮不反对，暴力反对，那是我们不许，我们是这个是不对的。但是神带领的，那是为了真正是为了这国家来回向神。一个人不听批评的话，那就有祸了；一个政府不听批评的话，还了得？所以这个是好的突破。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普通人而降，这是第一次。做好了，我们就说这是好的，我们肯定它是好的。所以我不是说什么都是不好的，谁说我说是政府所致？政府也做了很多好事嘛，是不是？说做了好的，我就肯定它。国旗为普通民众而下，然后3000举哀，停止所谓的圣火传递，对吧？停止奥林匹克传递这个火炬传递，那就是好的事情。这就是把普通人的尊严给突出来了，但是这个需要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作为监督才可以，这就是这样。那最后我们就说罗马书 保罗就是这个心，弟兄我心里所愿向谁就是要以色列的，可以证明他们像真有热心，但是按照真知，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就像立自己的意了。什么时候中国人永远以只是以中国人为意，我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我是一个中国中国人，他就觉得非常感动，很多人说什么以为这个意的话，那真的是最后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最后还是一起来悔改吧，回归到耶稣基督，是反省他的得罪，这就是他当前第五波福音可以在中国造成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影响，让我们来共同的来努力吧，求神带领，谢谢大家。他说中国五六十年代出了一个中国的圣女基督徒林昭，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她。二十一世纪初又出了20岁的山东女孩王千源，她的远见出色令人衷心敬佩，对此郑兴木掀起了新义和团思潮，特别再次感谢，这个就不用读了，咱们就是这个就是个意思，是吧？我在这里讲，既然讲到林昭，我就告诉大家一声，就是林昭呢，他是一个在中国北大那个毕业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他是苏州女子，他是被枪杀在1968年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这个是现在才知道的。啊，那么他最大的反省就是说，他当年他是基督徒，他在教会学校里信了主，但是他的根基不牢，所以等到49年的时候，那个解放军南下的时候，他就被革命的狂热卷进去了，就放弃了他家里要他出国留学的这样子的要求，就投资到土改工作队去了。他完完全全就相信这个信仰是解救中国的，但是后来到57年的时候，他看到反右斗争在这北京大学院进行的时候。本来还是好好的朋友，结果很因为他的受过基督徒的熏陶，实在看不到无情斗争，这个控诉斗争会把人不当人这样的斗争方法，他自己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他就为那些被打成右派人辩护，结果他就被打成右派了。然后他比别人的遭遇更惨，因为他是北大唯一一个坚持认为自己没错的，他不受很硬，所以他最后被抓，最后被杀，就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有错。那是再硬的全国的这个都低头了，所以这里面都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女子不肯低头，就非常非常的恼火。没想到她原来有基督在里面，她最后她写，她刺破了自己的手指啊，在监狱里面写了几十万字的血书，每一次都不断的刺，不断没因为监狱不给她用她的纸和笔，在任何可见的地方写，任何可见的地方，后来都成为罪证被收起来。这再后来就知道，原来他真正的痛心的是他丢下了主，是个迷途羔羊，所受到的都是该的，所以他回到了主，上帝的可贵。然后他最痛恨的就是被假道所迷惑，他更痛恨的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受这个假道迷惑。当时甚至要他出狱，他不肯出狱，他坚决不肯出狱，他认为里外都一样。外面也是个大监狱，这很了不起。他认为在外面也是一样的，都是这样子的思想全部控制住。他认为他实在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寻道的心，这是很难的。甚至在人看来是个弱女子，却在这里面让整个我们可以讲中华民族吧，或者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许姓男儿们感到羞愧。第一个，还有把问题都拿过来，我看多了我就回答快一点。如果有人想让我回答就早点拿回来，如果少的话呢，我就详细回答。不好意思啊，我不是要拖你们时间。纯正的基督信仰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吗？在这里面不是纯正的信仰能够成为主流文化，而是要你用纯正的基督信仰来影响这个主流文化。成为基督徒，真正基督徒可能不一定是多数，但是至少是这个国家印度这一部分人，他在这个国家里面他自己的美好见证，使人不敢小看他们，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中的楷模和代表，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主耶稣说，单简单老师把放在什么窗台上的，城市建在山上的，是让人家看到以后都把荣耀归于神。可以讲美国这个国家也不是说他建国来说基督徒比例到底多高，我现在真正的基督徒还不知道，但是至少可以在这60年代以前，美国这个国家很清楚在文化上一定是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为代理的，这是绝对没错。 所以这个基督教已经把他的伦理道德已经很深的印在特定的国家里面了。你现在会发现有很多美国的所谓的那个大富翁，他不是基督徒，他奉献起来很积极，跟中国的不一样。其实他都受了这个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他信仰的根没有了，但是他留下了一笔什么伦理道德的遗产。如果说美国是性开放，他早就开放了多好了，他其实很早开放，但是你会发现它不会影响到很多的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像加拿大已经同意了聚众淫乱不算罪了，在中国现在公安东跑西跑的到处打架，封杀还来不及了，可是这个法律通过，你发现吗？哦，因此加拿大一下子到处都在聚众淫乱了。虽然已经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了，但是不会马上造成一个效应，因为在文化上面它还是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力在里面。所以这个方面，但是他从上层从信仰的，他从逻辑，他讲逻辑既然不是这样子了，所以他这个就松开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用纯正的信仰影响主流文化的时候，千万不要陶醉。当主流文化跟着这个信仰跑的时候，千万你不要跟主流文化等同起来。等到像美国为什么天主教学校都很多，基督教学校没有呢？因为早年的学校都是基督徒学校，基督教，所以他又认为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了，所以他一点都没有防范。等到后来一拿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当那国家开始不走基督教不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教会一点办法没有。所以这个荷兰也是个例子，荷兰当初也是用很靠才进了，包括这个伟大的神学家成为这国家的总理了，但是国家毕竟不是教会。所以影响主流文化的时候，还要清醒保持教会的独立性，这是才是那个。所以我在这里这样讲啊。第二，但是这个纯正信仰的神学根基很重要，所以就是能够当自由化，当美国文化这个社会风气变得很好的时候，人们很多很骄傲，以为这个人可以建立自家天国了，认为人就不再是罪人了，人只要爱包容就可以了。这里面带了太多的自由派文化的这个神学色彩的时候，当罪又开始来的时候，对邪恶的本质就缺乏认识了。当你开始大声的批评那些邪恶的时候，人家认为你这个人怎么不像基督徒嘛？基督徒应该很温和的，应该是非常的那个和蔼的，应该是不生气的，你怎么会生气呢？等等等等，认为你是不是？这就是这个自由神学带来的影响，也影响了中国。甚至保守的教会，因为他没有文化责任的时候，他不会对社会的邪恶大声疾呼批评的。但是请注意，圣经说我要恨的是什么？假道。对这个假的那个世界，这个价值体系，一定要给予狠狠的这样子摧毁才可以。神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非为这个社会制度吗？这问题很好。上帝不在这个社会上给你告诉你哪一种制度，就像建教会，上帝都没讲到底是主教制还是什么长老制还是会宗制啊，所以出于各种神不是在这个形式上多加限制，但是上帝把什么一个真正的精神和精髓的公民原则放在人心里。同样司法上面，美国有美国的，英美有英美的，那个德国大陆有大陆体系，是不是啊？政治制度上英国和美国不一样，加拿大和美国也不一样。加拿大是内阁制，美国是什么总统制，这些都没有关系，这是表达形式。表达形式可以五彩缤纷。上帝有的时候真的是他的意义多嘛，三又是一又是三，但是里面的一字合在里面的真理都要表达，不管你是什么字，如果没有把这个原则精神表达出来，就是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所以社会制度本身这个方面并没有给你做具体规定，但是人的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上帝是有毫不含糊的要求，对爱对社会的公义毫不含糊的要求。请解答一下目前的法轮功和基督教的关系。法轮功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啊？但是都在一个世界上，这也是事实啊。基督教相信耶稣基督为唯一的救主，法轮功按照说从教上面讲，它应该算是佛教的某一个什么体系，所以法轮功所信的我们坚决不信，真的可以肯定。但是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声，我们基督徒呼吁信仰自由的时候，不是只为自己呼吁信仰自由，也不是说因为我信对了所以我给我自由，他信错了所以不要给他自由，这样子是那么谁表示谁信对了谁信错了，谁要判断啊？难道你自己判断了？ 自由不自由，如果是由政府来保证，那政府判断，政府讲他信错了，你开心啊，谁不给他走？然后他说你也信错了，不给你走，你大喊冤枉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思想的信仰自由应该不能你信仰什么都同样享有的，即便是不好的思想，你也只有思想这武器来攻破它。你强迫的行政命令，外部的逼迫，你不但不能消除这个信仰，反而会加强了这个信仰。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说我也反对，如果法轮功的人他只是相信法轮功，他没有犯任何可以追究的刑事责任的话，你去迫害他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一切受迫害的，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也可以为法轮功这些受迫害的祷告，然后法轮功知道原来他们个人受苦的时候也有基督徒来更新的关心他们，就是日后就为他们哪一天能够信主铺下了道路，而不是简单的排斥他们。我们有的基督徒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排斥他，其实你的排斥不是借着主的名排斥，因为是政府不欢喜你，怕好像你不排斥他了政府会找你麻烦，你是抽惧怕的心，那就完全错了。在爱里没有恐惧，耶稣爱世人，包括爱法轮功的人，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这有好怀疑吗？那难道你们怀疑吗？所以在这里面哪一些人耶稣他都有他的爱，过去再怎么样走迷路的都有，我不是说耶稣每个人都会拯救你的，但是这个里面哪一个里面包括也爱共产党里的所有的人，很多的人我也不敢讲了，政府里面很多人也后来他们会成为基督徒的，有没有啊？有啊，这个都是有的。所以不是我们不用政治来划线，因为这个主才知道，我们不能论断人，主的爱落在谁身上，有些最刚硬的人也会悔改。这是在国外的很多的留学生参加了很多的爱国运动，如果更好的向这些留学生传福音，这部分年轻人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会起作用的，我觉得很对。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今天这样子的这种讲座的重要性，就是希望能够向这些人让透过某种渠道让他们知道，如果以某种偶像为拒绝来拒绝的话，都要受到教训的，都要受到教训的。当年有些这个中国学生反热比之热，那是中国正好政府需要民间一些反热，以便跟美热门，结果后来发现事情大了不能控制，马上就开始收场，那些当初相应反热的后来反而被抓起来了。你要晓得义和团当年是被谁煽动起来的？满清政府啊，那是慈禧，最后义和团闯了祸以后，清朝政府给他承担吗？没有，然后清朝政府最快的就镇压了义和团，是不是？这就是这个要用，因为当一个没有这个真理在前面引导的，只是为了权势的话，就是什么人有用就拿着什么。就有的人讲，有些共产党说，我跟他的张三打仗，那个都国民党他逃到台湾去了，哇，那个是的。结果后来他回来了，政府就把他坐上兵。哎，奇怪了，他说我当时为你卖命，都啥没有，这很正常嘛。政府是讲什么？这个时候的政治的利益考量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不用那个了。如果当时在韩战当中释放回来的，有一批人是坚决要回到祖国，那么中国是这样的。结果一回来以后，马上就什么审查了，什么怀疑不用了。那些坚决要求回到台湾，不回到那个了。后来他改革开放回来了，那就变成坐上兵了。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不能的，没有这方面政治真的能力，对不对？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千万不要出头当这种政治上的那个，有的时候被利用的时候。谢谢你的分析，很全面，但也有点民主人士的味道。请问当今海外民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民运人士其实很多人信主了，呀，因为我们要，他们有些人都，我上次到洛杉矶也是这样子，跟他们传福音了。为什么？很多民运人士他们也是中国，因为他看到中国这个样子，他不知道，他要去用某种方法来反对。但是如果他再走下去，知道他这样的一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所以你看我的见证，我在民运上面没有待多久，因为我当时对这个民运本身这个组织这方面这样的一个方向，我就一直是很有怀疑的。但是我绝对不否认他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这个民运本身是动机是都是罪人，只要没被机制对付过，这都是罪人啊。所以民主的口号也会被利用，我们都承认。但是现在只要他任何人不走向那种恐怖暴 暴力这种方法，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对话，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不满把它化为什么对基督的追求，因为至少没有人是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什么肥沃的土壤，所以可以去给他们传福音。这次四川地震死了这么多人，包括儿童，我们又知道神是爱的人的，这里面的关系不太明白。的确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不能说我们都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关于儿童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在相信神他要眷顾的人他一定眷顾到底的。我们也不仅仅是因为儿童就认为儿童这本身就是什么好像这完完全全是天然的天使，也不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只能相信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比那些死去的人没有罪，我们不能相信他们是遭了天谴了是因为他们不好，我们之所以没事说我们好，这是绝对不能成立的事情。我们只是为他们，神要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间为他们的悲伤我们来痛苦，我们献上一份爱心一份救助，但相信那些信主的人哪怕他再是儿童他再怎么样他都在神的保守里面，因为身体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不重要，最重要是不要让灵魂掉在那可怕的审判当中，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但是我们有一点就相信神的爱他的公义这两者是平衡的，在神那里绝不会做错啊！我们在他那里的记得80年左右在很多地方还能看到教会和礼拜，但很短时间就不再见了。为什么你没有提过基督教在中国70年代以后这段历史呢？我是提了70年代以后呢，就是因着像那些家庭教会的一些老传道人，比如说像王明道啊，这些林献高啊，或者是袁向成他们出来以后，他们就在各地建立教会，所以我是提了他们这个教会也成为我们现在的当前中国教会很重要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很短的时间不见了。你说的也有道理，80年代有一段时间特别宽松，这宽松就是在这87年的那段时间特别宽松，所以宽松了以后就造成了所谓什么说六十，因为人们需要进一步提出要求，因为是当时的主政人是谁啊，是赵子阳，前面是胡耀邦，他们两位都是还是比较开明的，所以有相当的宽松，所以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余地，后来就更加紧了。这个紧呢是什么？是叫做内紧外松的紧。如果你在国内，你不是在信仰上很追求，你根本不敢知道有什么宗教迫害存在，你是不敢知道的。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特点。批中国执政党可能会被反华势力利用，如何避免？我就觉得什么叫反华势力？这个搞清楚，反华势力是什么病的？他们反华是反什么？要搞清楚他们到底是反什么？所以反华势力这句话是被一个政治上的标签，过去文化大革命说一切不同意中国的都是反华势力什么都是这样，只要你跟反华势力肯定一勾就好了，也不知道是谁在反华。现在你说布什在反华吗？布什的奥林匹克肯定是最重要的外宾，是做的最重要的地方，帮助中国在这里站在那里来向世界证明这个奥林匹克是一个很重要的聚会，现在也不会讲到是反华了。你举个例子吧，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批评他的时候，批评你的时候呢，你讲他在反华；如果呢不批评的时候呢，连他们也在讲我们什么的，肯定我们了。那反正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完全用平常心。反华反什么？如果这些人他，你说华代表什么？难道只代表中国大陆这边吗？也代表什么？代表台湾啊？台湾啊，现在叫到台湾访问叫访华了，你知道吗？不叫访台了，你知道吗？民进党很生气啊，他说什么的？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示，现在中国有两个政府，这肯定的，这表明是大家两岸都同意是中国人，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台湾方面，那么那些人如果只反大陆，不反台湾的话，你能说他反华吗？要反华就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就反，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反的还是这个制度。他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你是反什么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你最那个的时候原罪的，现在北朝鲜今的一定要全世界都在反对他，因为他很孤立，是不是？可是现在呢，他现在的道理也就知道南韩韩国有最大的一个支持他，到底是反他还是不反他呢？这是要分开来看的，这完完全要分开来看的。所以反华这个事呢，我们都被误导了， 是反华就变成个帽子棍子，到处打人的棍子和帽子啊。如果你以后你要知道这个，千万不能被随随便便的，就是这个事。好，太初有道，我再讲一句，你知道我特别要讲，因为上次那个 CNN 已经成轩然大波了，一个叫卡夫提的，是不是啊？他说这帮人50年来都没变，对不对啊？他是说50年来没变，我们就讲他是反什么反华。可是他解释，我并没有反华，我讲的是，我不是指中国人民，我指的是什么中国政府。好了呀，那是狡辩，我认为一点不是狡辩嘛，中国人难道是存在50年吗？他说这些人50年来都没变，50年是谁存在了50年啊？这个政权存在了五十，是不是？我们中国不是存在了5000年了？怎么你现在把自己矮化成50年了呢？我都莫名其妙嘛。所以相对讲很古老、很悠远，又是5000年，他的这50年来没变，他当然是这部分人了。所以他讲的是对。然后中国就讲你挑拨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他说什么话呢？听得清楚。CNN， 那你要讲这句话，你首先讲谢谢 CNN， 你一直在反美，因为他一直在批评美国政府，然后批评政府就是反美，他说首先你封他反美，然后你再让讲他反华，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自由媒体是民间的，不代表政府，他就要批，他责任就是批评政府，人民并不觉得你在挑拨我们跟政府的矛盾，这个莫名其妙，用中国的思维逻辑，现在还在讲这话，很多人还没有分清楚这个原因，还在什么什么，我这实在是有点那个。唉，所以也就是我是说我们中国人啊，这思想啊倒是怎么样，太初有道与中国文化的道有何相同又有何不同？太初有道的道是指耶稣基督的那个道，和中国文化那个道德经的那个道，道可道非常道，完全不同的道，明白这意思吧？虽然在普通的这个启示当中，人们对道有个模糊的去追求，但是还没有认识那道，就是说也没有人真的去追求它，所以罗马书说没有人去什么寻求他的，一个也没有，否则的话除了老子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了。哇，罗马说对吧？所以啊，我们是基督徒了，对神的话你要全心全意的信，你不全心全意的信，我们做基督徒很可悲啊，你是不是？我们讲了什么是跟踪的人多收割的人少，要请多些人帮忙，对啊，这就是说我们说是不是啊？那个收割的人少，就是绝不是说跟踪人没讲多，那句话那个跟踪人多吗？是讲这是说庄稼熟了，只是什么收割人少，没讲跟踪人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我也搞不懂什么的跟踪人多了，跟踪人也不多，对不对啊？收割人更需要，大家说收割才是大忙期间呢，那需要更加的收割啊，因为是庄稼已经熟了，所以要多些人帮忙，所以包括你啊，就是写的，我们的大家都要来好好的被神所用。中国近千年的崛起啊，中国近年的崛起引起西方国家的仇视，这是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你崛起西方国家一定要仇视呢？是否因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为何西方国家不仇视印度啊？对不对？首先第一，你仇视就搞错了。但是有一点，当西方的崛起的时候，他在西方吗？他就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跟东方没有条必然的界限。所以并不是西方必然要仇视东方，所以西德勒他在那个当时英美国家他也是很注意的，都是这样子的，那帮过人家没关系没关系，后来变成并在这个就会叫大家变成笑柄的千古笑柄。所以在这里面呢，也不是一个宗教没有宗教信，中国还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也不是印度是有宗教信仰国家，主要是印度呢，他至少他是一个完成了在民主体制上的一个政府，他的议员总统都是由民选的，有民选的总统有个好处，什么意思呢？要打仗不容易，打仗必须什么？国会授权的，而且他是民选的，新闻是自由的，谁会莫名其妙把自己人送上去打仗呢？可是一个政治上是专权的，新闻上是封锁的，他如果很可怕，他如果要宣誓，突然宣誓一个民族主义高涨，世界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有这个警戒也是对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如果是台湾你说有什么宗教信仰，从基督徒的比例来讲比中国大陆还要少、但是他也没有。但日本呢，日本信仰更没有了，日本你说他武力公民力量很强大，可是西方现在怎么不去仇视他了呢？难道日本他本身就皮肤比我们白吗？也不是这么回事，当年日本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向西方美国是非常警惕的， 就不让他那个。可是到时当时什么？苏联到时候要是签了《越苏互不侵犯条约》，还记得吗？那是毛泽东还写文章为他辩护啊，还是写文章辩护啊？可是日本就是真的侵略中国，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用完完全全。我今天讲的话，我们不要再跟着有些偶像和媒体去走，要好好的思考这个神，他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的真正的心理，永远以神的公义，他的公义的原则来做。